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里主啊学习如何按照圣经来教导孩子，主啊求你能够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因为你以上的时间已经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好好的领受主你所要教导我们的话语，主啊愿你的话语能够滋润我们，让我们得以成长。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是要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阿门。好，今天我们要来到了，继续要开始讲一些新的内容，就是第七课啊。那父母教导是什么？那我们说父母教导的，当然第一最重要是敬畏神。那敬畏神是我们教导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说父母是管教者，父母是教老师，老师里面父母如何教导，这在第六课里面讲了。父母教导什么？也讲了一部分叫敬畏神，那敬畏神里面包括认识神，认识神便是智慧嘛，所以呢就是敬拜神，还有取悦神。一个人啊，他响应心思，响应他的所有的智慧，从来讨神的喜悦，就是最智慧的人。但我们过分的讨人的喜悦就也是麻烦的啊。我们所以保罗说我是基督的仆人，就不讨人的什么喜欢了，讨神的喜欢。那讨神的喜欢的人，你不要担心，问他光讨人的喜，讨神的喜欢，不讨人喜欢怎么办？不可能的，这就是人想多了。一个真的讨神喜欢的人，神就会让你什么？讨应该讨人喜欢的，有为应该讨人嫌的就讨人嫌弃，对吧？就是按照真理来，神也会让你讨人喜欢，一些人喜欢，也会讨一些人什么？反感你，甚至是仇恨你。这都是上帝带，这个没关系，你就焦点就不在那里了，不在乎自己的荣耀羞辱得失，不在乎你的成功失败，不在乎别人喜欢你不喜欢你了，关键是上帝，全身心讨上帝的喜欢，上帝会带领你的人生。讨人们人的喜欢，不讨人的喜欢那是副产品。所以我们好认识好。那么上一次第六课里面降服与顺服权柄，这个很重要哈。所以父母就说你一定要让你孩子什么降服，是什么概念？是让你从心里来的，让你心里面来降服下来，愿意来谦卑的，就说让儿女愿意降服也顺服你的权柄，就是不是过分的严厉的，也不是过分的什么讨他的讨他的开心来顺服你，什么就是用上帝给你的这个智慧。好，那么说呢，下面我们今天要讲什么？讲父母教导儿女的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就是我们今天第七个讲的叫对付，如何对付罪，对吧？所以你看，很多对基督徒来说，你要明白，信仰，你真的信主的人啊，我们开始靠自己不能生对付罪，是靠圣灵的什么重生，圣灵的恩膏和光照，让我们心悦诚服的认罪什么。悔改是圣灵的工作，当然信了主之后呢，神已经恢复你的自由意志了嘛。那你要顺从肉体呢，还顺从圣灵的引导呢？这就是神没有替你做决定，他已经把这个交给了你。当然还是圣灵会引导我们，但有时候我们会什么肉体的情欲会背离神，那还在神的掌控，神还是会修理我们呢，对不对？但是神却在这个当中客观的带领我们，训练我们。我们一方面要明白神的心意，愿意顺服神，神也给我们力量能够顺服他。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肉体的败坏，会让我们背离神，人生再次的把我们带回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神的带领里面。好，来，我们先请丹弟兄来先读一下那个如何对付罪的那些内容。
在乎恨恶邪恶，对付个人的罪，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我们应该要省察自己，并且乐意接受他人的责备。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早见识，这包括对我们的罪负责，不推卸责任，给自己找借口，合理化或淡化过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要求我们悔改，心思意念的转变会导致行为的转变。教导你的孩子悔改，包括圣灵能使人认罪，以及 为罪感到忧愁，如何通过认承认和知罪得到神的饶恕，在任何必要的时候寻求与他人和好的重要性，在必要和合适的情况下有关补偿的要求，他们如何从失败中学习，鼓励他们为下一次做好准备，问他们下一次会做得有什么不同，将这些真理教导孩子，并且给孩子树立榜样，祷告神使他们的心里真正的悔改。同样，父母不要只对孩子说不要做什么，而不告诉他们要做什么。
挂里去读。
不是告诉孩子该脱去什么，而是告诉他们要穿上哪些正确的想法和行为。看复律期，确定改变和培养习惯的简单原则。
好，所以在这里我们那个就当然就是说，当然这个基督来说，这个在我们来说概念上我们都很清楚啊。就是首先要什么天国进了你们应当什么那基督徒，我们经常说你看一个人，你为什么我听看他的见证，主要一个目标是什么，看他有没有认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如果他说他信主了没有认罪悔改的经历的话，那你对他的信仰能不能够信任呢？那你就很难，你要打个问号。你不是要判断他得不得救，还是说可能这个人那个教还是要帮助他更多的明白福音的真内涵。什么叫福音？是因为我们是有罪的，罪的应该是死后什么上面下的火湖里面，然后呢耶稣爱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罪的刑罚，对不对？所以呢对付罪这个呢，这个是其实不是说教导孩子，首先我们自己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有没有这个生命的表现，这个可能是对孩子更潜移默化的什么影响。其实现在在教会里面这种隐藏的更厉害哈，我们就说我们像说那个大孩子跟小孩子的那个故事里面，小孩子看见很明显的罪啊，很悖逆啊，是吧？然后浪费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那他悔改了。他大孩子可能什么循规什么蹈矩的，是个乖乖的，对吧？也听爸爸的话，然后呢也跟爸爸身边也不离不弃，然后呢结果也什么也是在主里面什么很好的，每天做自己的本分，但是呢，这个心里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带来一个自以为意，知道吧？带来一个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就自我感觉良好，这个就比较危险了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慢慢就滋生了一批人，总之要这样的，就是说，他们觉得哎，我们是很好配得神的什么，不知不觉就是我们配得神的恩典的人。然后为什么神不能够很好的兴起我们，更好的使用我们？然后你在讲道当中，在讲到一些罪的这个本质的时候，在刺激到他的内心世界的话呢，就会带来很大的危机，带来危机，要么顺服悔改，要么就什么，要么就恨你，他会离弃真道。所以抵挡的不是抵挡你，是抵挡神的道嘛。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这个概念里面，我们要一直教导孩子们。他说这里面讲的很重要什么呢？就是圣灵能使人认罪，以及为罪感到忧愁，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所以父母要常常为儿女什么
祷告。
祷告。首先你要知道，帮助孩子认错不是你能做的，还是要祈求圣灵的帮助。这样呢，如果通过认罪和承认和知罪得到神的饶恕，哎，你帮一个人认罪了，有必要让他旁观说永远存在一个内疚感。我犯那么大的罪，你们都知道了，我抬不起头来了。那你还要帮助他什么？释放。知道神的饶恕，真的真心悔改，神是饶恕的。然后呢，你看第三，在任何必要的时候寻求与他人和好的重要性，什么概念？就你在这边向人什么道歉，赢得和睦。反过来呢，边在这里呢，你要主动的找对方什么去和好，就是指出他的错来也可以，但是你要先认自己的错，内在反省，你的寻求至少不要因为自己的罪导致跟别人不能什么和睦。这个第四，在必要合适的情况下有关补偿的要求。哎，你注意了，有时候你认罪了，但是对方并不完全饶恕你，什么原因呢？
没有拿出实际行动来。
对，你没有补偿。你把人家有财产损失或者有些损失说，你只是说好对不起我错了，够吗？所以有时候呢，你要有什么悔改什么，就是撒该说我讹诈了，再还他什么四倍，我把我的一半 分给什么？穷人，愿意。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是他没信主犯的罪，他父亲在一个证券公司打工，后来那老板很信任他，就有时候就有一次呢，就给了他100多万让他去找银行存，就他父亲里面提了100多万的时候呢，心里就时常来临，哇，这100多万，哇，那时候说一辈子都赚不到的，20-30年前、啊、那么多的钱，打工一辈子也不一定赚到100多万，说干脆不如卷把这100多万什么领跑了算了，因为你不领跑，那跟打工一辈子也赚不到100多万嘛。那时候啊，那个20多年前啊，20-30年前。20-30年前那个100多万很厉害的，所以呢后来呢这对夫妻两个经过讨论之后呢，就什么就干脆没有去银行存款，就把这100多万什么完全卷跑了。那就完之后怎么办呢？
怎么办？
哎，后来信主了，反正把他逃跑就被公安通缉啊，是吧？结果呢他包括在一些地方用这100多万在武汉啊，在很多地方买了房子，他说哎，公安去抓他就隐姓埋名啊，把名字都换掉，买了新的身份，因为那是100多万很好用的吧，就买了真的户口，它不是假户口，买了在别的地方买户口啊，名字都改了，就重新在一地方隐居起来，又转到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再一次的开始他的生活。然后后来信主了，信主了呢，后来呢就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就把这事情谈出来的呢，后来那我们就找他谈，虽然你没信主的犯的罪，但是你肯定要什么，但你尽就悔改的这个事情，也不是说是我承认我犯的罪，但可能什么你要怎么去补偿这些事情。但是后来他们就说哎，我补偿了，为什么？他也承认，我承认有这件事情，我补偿呢，如果我们在有一天买的房子被公安什么追到了，就把房子什么没收了，就算我们赔的房，赔了这个钱，悔改的表现。那后来有的地方就觉得这个不算，这个不是你什么主动的去什么赔偿的，而应该什么，而是你被公安什么追到这个房产之后把你没收了，但是那个还是不算，就现在你们家现在有几百万了，都是跟那个钱什么
有关系，
所以不一定要你倾家荡产，至少你要把原来那个数字啊、
嗯、
是不是应该主动的有个数字应该还给，当然还给有风险，就是说他可能还是把你抓了嘛，所以说这个就是透过什么教会，教会可以帮你，因为教会完全是你可以把这钱通过教会来找到那个公司，然后呢还给那个公司，不用你出面，因为毕竟你没信主之前呢，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又抓你去什么坐牢，这个反而有点刑意过分了，监狱也改变不了人，对不对？真的呢，而且你就信主了，都可以免除这些刑罚，但是呢，你要什么，就是说，在必要和合适的情况下，有关补偿的什么要求，应该补偿。这个我做过哈，其实我做过一个什么事情呢，就以前一个地方也是这样的，没时间在一个地方打工做司机兼保镖，结果那天那个就给了，那时候也是20多年前就给了他，老板就给他10来万，他就卷跑了，把小货车也不要了，就跑掉了，跑掉后来信主之后，后来潮汕那边，后来过了10几年之后，他终于跟我聊，他说其实我有一件事情我很亏欠神，他们就说我以前打工的时候就把老板的10几万卷跑来广州来做生意，现在就做的赚了几百万，现在是衣食无忧，也结婚生孩子了，但是这个在他里面一直不平安，他说一直觉得要，虽然没信主，但是毕竟信主了才知道，不信主不承认罪嘛，信主说他虽然没信主你犯的罪，但是毕竟这个罪是有什么一直带到今天你的影响你的，后来他跟我聊，后来就告诉他们感谢主什么呢，他就把这公司名称告诉我，然后我就跟那透过朝鲜那边教会弟兄姐妹帮我联系，找到这个公司了，然后他就主动跟那个老板一讲，他说真的有这件事情，他的名字也不是以前的名字嘛，因为名字要名字就抓了嘛，结果呢后来到什么程度呢，那时候还朝鲜就大把的上头，结果呢我们就一个箱子里面装了10来万那个钱，然后呢就我跟他两个连夜坐车坐到上头，然后呢跟当地的弟兄姐妹碰头之后，他说我跟当地的弟兄去找那个老板，然后呢他不出面，知道吧，万一那老板心血来潮啊，又报案来抓他，那我们不想这样做，因为不信主就犯罪，我们也会，但是我们也不想带什么为此什么去坐牢，这个确实没有益处，对他个人的家庭都有破坏，我们要守住这个度，后来就让弟兄就在那个弟兄家等候， 然后我跟那两个人，我跟当地的弟兄，我们去了，哎，感谢主，就跟他聊，最后说有这个事，就是有，他说我是教会的牧师，我们是来处理这件事情。哇，他说是这样的吗？其实目的是传福音嘛，见证主是最重要的嘛。后来我们讲，哇，他那个公司很大，食品公司，做食品的。后来就跟他聊，结果聊了半天，他还是有点失望，说啊，他很好啊，悔改了。他说那意思是最后呢，我们故意没提钱嘛，还你了。那个就说光说的很好听，那个弟兄也在圣经里面也接了一封信给他，看了那封信，也把圣经送给他，他觉得挺好的，把信主也改变了，就呢，他心里还有点失望，说就是光听，光说这事情有什么意思呢？虽然他很有钱，也不在乎十来万的现在，他说哦，这样的好吧，我知道，这次就送客了。结果他说呢，他后来说，那当时忍不住说，光这样说是不是没有什么表示呢？我有啊，他什么事？我说其实我就让你弟兄来，请你的财务来。他说什么？我请你的财务过来呢，把钱哇，里面十几万人民币，这就是他还你钱。我他就笑了，哦，这样的，这样他才高兴。我这来，原来你前面说的好像好像法利赛人似的哈，还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没有行动嘛。所以呢，哎，然后来呢，他就喜笑颜开。哦，虽然他很这十几万在大家也不是很多。他不过怎么说还是意外收获嘛，对不对？就他就马上财务来点钱，点了十几万，填了一个收条给我们。
就这十几万还不够，还把利息全部。
那个呢？但那个就可能当时就那个就反正先把那个还了，然后后来呢，就他就很高兴，哇，原来基督徒耶稣那么，我说不是，就是不一样，他信佛嘛。我说这个确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别的，跟他传讲的福音。他说哎，中午带吃饭吗？我不用。我说我们要走。好了，就每人送一箱什么他们的
食品
嘛，果脯果脯怎么样啊。然后呢他说哎呀，那我能不能有机会见到这个说某某某。我说这个呢坦白讲呢，这个我们可以表达出去，但是目前为止啊，他我说我们不会把他联系方式嘛给你，对吧？毕竟还是什么智慧点的嘛，有没有你们担心现在有妻子有孩子的话，那不要因为这个再去被抓去什么坐牢嘛。所以我觉得感谢主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有在比较黑的情况下有关补偿你还是有的，对吧？比如说我不小心把你的烟头把你的衣服什么探了一个洞，对不对？哦，对不起对不起，好，拜拜，我也当年结束了。那比如说哎，怎么我的衣服给你探了一个洞怎么办啊？主会看过你的，阿们就走了。那别人就觉得我这个像几千块钱买的衣服给你探了一个洞，你说声对不起就结束了，所以可能就是有点点挑战。所以呢就是说你要补偿，有时候要负责任。我有时候基督徒认罪是不负责任，什么认罪呢？就是给人家带来很大的损失之后什么，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搞错了，结束。那对方说搞错了你也道歉了，但是怎么补偿？不谈，我道歉了不就行了吗？上帝会帮助你的。所以有时候就是你的这个道歉就是一个奇怪的，别人觉得不彻底的，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所以这个别人很难相信你的悔改。好，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如何从失败中学习，会为他们下一次做好准备，问他们下一次会做的有什么不同，看到没有？就是当然你不能要求我们下次保证不要这样做，好，不行的哈，你这样太笼统了，你不能保证。那你就说，那具体说，哎，这次通过这样的一个失败，你有什么样的收获？你不一定说，哎，下次你保证不会再做这种事情了，不要写保证书啊，保证口头保证都没有用，明白吧？是什么意思？说至少你有进步，你开始有实际的，下次我要小心，当我要发脾气的时候，我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我要怎么去面对？就是有个很具体的一个你的一个感受和想法。然后大家就可以为你来鼓掌鼓励你，好，神会带领你，当你有愿意的心神就会成长，但是是真实的愿意悔改之后，神会帮你得胜这个罪，或者是尽可能避免再犯这样的罪，对的。但是你也不能保证说你以后保证不会犯罪了，不会犯这个罪了，那也不能这样给他保证，我们任何人不能这样的保证，所以靠主的恩典。好，这是关于那个，我们看看附录七，附录七那个他这里啊，附录七附录七是 哎，我的福利是怎么当做意义啊？
是的。
对，我这个条没有的，就是你看。我这啊、哦、不，我这附录四，然后呢，然后附录六，
后面
就在这里了。附录七它这个把它装进了，对，它是装去这一页应该拿在这里了。它这能是活页的吗？
不是，你这里
装
这里，
我知道它只有一页嘛，就跳到这里来了嘛。
15页。
不，我的意思说它装进把这一页装的应该在这里。
只有一页
啊？啊？
只有一页，附录七。
只有一页吗？
对啊。
不对，那你那个又也装进错了。
附录
七就一页，
就只有一页。这个附录七页不是，
就是
上面
的。附录七页啊，对，附录七对。好，对，附录第七页一页数啊。好，我们看附录七，确定改变和培养习惯的简单原则。来，请 Frank 来读一下这个附录七的一些内容。哎，不对，往后翻，继续往后翻。附录七是在十五页。
附录十五页。
对，这里啊，对，来。
我们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各种习惯，习惯有好有益的，有坏有害的之分。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和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心中习惯了贪婪，帮助你年幼的孩子形成好的习惯。一、列出你孩子的优点和缺点。二、为他们的优点感谢神，并且鼓励他们。箴言十章二十二节上。
不用读这些经文，就是。
当你表扬孩子的时候，要提醒他，神是我们一切祝福和能力的来源。三、集中精力，一次对付一个或两个缺点或坏习惯，不要试图一次解决所有的问题。四、与孩子讨论你想要他学习的品格特质。确定教导适合孩子应用的圣经经文。五、确定合适的奖赏和惩罚，与孩子沟通，确定奖赏原则，尽量始终如一地坚持你的决定。记住，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得到有形的奖赏，有些事情只有那样做才是正确的。另外，不是所有的坏习惯都源于叛逆，都需要惩罚。六、借着祷告将你的计划交托给主，你需要神的智慧，孩子需要神的帮助才能改变。七、对孩子的进步做出定期评价，根据评价你也许想需要相应的调整奖赏奖惩原则，或者你也许需要开始对付另外一个习惯。制定这样一个简单计划有助于你训练孩子有智慧的生活，但是请记住，帮助孩子养成好的行为习惯不能改变他的心，因此你要祷告首先将孩子对圣经标准的认识和增加的生活技能与得救的信心和对主不断增加的爱结合起来。
好，首先什么呢？特别啊，所以你要注意，哎，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会什么呢？其实神忘记了神怎么看我们，对吧？如果神要求我们身上做的缺点都改正的话，你能不能够好日子过啊？那就很惨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都有缺点。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就是崇拜你，把你优点全部放大，缺点嘛一点都没有，这是搞个人崇拜。反过来呢，在你心目中让你死亡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缺点全有，优点呢一个都没有了，就把你踹死了。这是人的问题。那我们父母对孩子有个关系也是这样的，当你看缺点多的时候，你跟他关系就紧张了。那你看到优点多的时候，你的关系就会好一点，对吧？那过分了呢，就会纵容你的孩子又不对。所以他这什么呢？你要列出你孩子优点和缺点，而且为优点感谢神。但是你要注意，优点感谢神不要，就你对孩子要什么，要有个适当的鼓励和支持的时候，你却要告诉他说，你这些成功也不是你自己的，感谢主上帝给我们有这些恩典。所以这是要注意的。我记得昨天我们家阿姨在吃饭的时候提到说，哎，说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带领一个在哪个北方一个姊妹，她说后来被政府这个在教会做一个带领的，就问她说，哎，你要不要感谢党和政府啊？我才不要呢，我只要感谢神。她每次都感谢神，感谢这话是对的，感谢对的。但是呢，我说就是这个韧性不够是什么呢？应该说我当然我说基督徒一定是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感谢神给我们国家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哈， 那感谢神的地方也，我也应该感谢这个政府在某一方面能够什么给老百姓带来嘛，给国家带来一些发展，那也可以感谢。但是呢，你说我只感谢神，我才不感谢人呢，这对不对呢？那有一点极端了。所以，但是呢，你说我对我感谢习主席，感谢习近平总书记，那也不行，把它放在第一个也不行。我感谢神给主给我们的恩典，那也感谢神给我们国家有的那个领导人能够带领这个国家治理这个国家，那也感谢神。那我也感谢这个习大大，那还可以，也不是那么绝对的，对吧？
嗯，
不是走脸上端的。所以呢，后来说就因为这个就被他的机会点啊，就完全被取缔了嘛。就他走在另外一个就被鼓励说你就是有时候就矫枉过正嘛，就是不可以说感谢领导人啊，不可以说感谢政府哈。那这个也是有时候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知道吧？所以基督徒来说，我们要什么？要其实都是一样的，彼此之间也是一样的。你要他一定有他的什么，哪怕他不信主，那也是今天看到他什么在神事情神的公义方面有什么好的东西。那我们还是要什么彼此尊敬的基础上来开展福音的工作。你把人完全否定了，可能当然真正从属灵角度的肯定是的，不信主的人都是什么罪人嘛，彻底堕落的，完全堕落的人没有问题。但人人你还在心存盼望，不是对他，对福音，对上帝。所以的优点鼓励他，感谢神，然后也告诉他你得到了第一名。所以每天宣誓大会我都跟每次动员啊，你们宣誓大会你们要全力以赴准备，但是你们得到第一名呢，要主动的跟第二名握手，你他输给你赢了他，主动的我说谢谢你跟我比赛，虽然我赢了你，但是呢正因为有你的第二才显出我的什么第一嘛。那甭管你输了呢，也要主动跟赢了你的人握手，什么谢谢你赢了我，对我有更大的一个激励。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输赢不是重要的，是说在当中神给我们一个看到，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当然你说哎，没关系，你们去比赛吧，输赢无所谓，那又不对，你这有点过分了。参加比赛你有什么管他个什么名字嘞？那我觉得这个没有进取心，你这个人没有一种善尽，没有一个目标，这个也不对。我们尽力，既然你比赛了就想什么希望能够拿到什么好的名字，今年哪怕是冠军，那也感谢主。但是我拿到之后呢，就是不是你的能力，那你万一失败了呢，那没关系，我们还有差距再来。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呢，这种你孩子的优点还去鼓励，然后呢其中哎不对，特别是帮助孩子一次性不要把孩子上希望把孩子上所有的缺点什么
改掉，
都改掉，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可能父母对孩子了解太多了，就巴不得所有的缺点都改掉，这是不可能的，对孩子会很紧张的，你也很紧张，就是一次都对付一两个问题。比如最近我们跟孩子专门对付守时的问题，那么在守时这方面努力操练，某种程度他对付这方面专门对付孩子讲卫生的问题，就怎么去对付这个讲卫生的问题，这个那你就一次对付一个问题，就是有个规划，就不要眉毛胡子什么一把抓，什么都想解决掉，就呢太紧张了。夫妻也是如此，夫妻什么呢？看到丈夫上有这个缺点啊，你希望这也改那也改那也改，你想改造一个丈夫，达到你自己的什么心愿，那也很麻烦。最后你用刀砍吧，不是看见看不见的刀哈，语言还甩出圣经经文来砍对方，就是会有伤害的，有伤害的。叫屡次挑错的离间什么密友，大家在一起的是怎么可能没有缺点？真正的爱是什么？把缺点，只要没有大的罪的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应该包容接纳，然后彼此的祝福祷告，然后呢扬长避短，知道吧？但是没错，我因为爱你的缘故，我只是你这个一二三主啊，好像你很诚恳，但问题上呢你的心是好的，但是什么呢，是不是上帝的时候，就是你要一个人要明白，就在你面前这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你以为他那些性格几天就让你几句话就改变了吗？你要祷告和多下功夫，忍耐等候，自己要付代价。然后一次我们可以某些合适的机会跟谈谈我们最近一起学习一个功课，一起成长。好，我们看什么呢？所以呢啊，你要开始讨论，好，你这样的目的是让他学一个好品格，然后呢当然就是违反了，就是有奖有罚，对不对？有一定要有的，但你要注意避免功利主义，就是不该奖励的不要奖励，不该处罚的，那么有些也错误，但这个错误不应该处罚的，它是能力的问题，不要处罚。但是呢，有的什么态度的问题，那就要管教了，对不对？那有些优点呢，是他应该做的，也不要给他奖励，就会变成什么 很容易变成功利主义哈，就我做什么是为了得奖励才做的，我不敢做什么是因为怕惩罚才不做的，就变成律法了。什么概念？就是说让他显目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是为了建立好品格。然后呢，有奖有罚，一定要有奖有罚哈，就是有奖励就有罚，你做不到会怎么样？然后呢，当然他说第六是借着祷告将你计划交给主，真正的结果是在主的手里。你不要什么，我们有什么事让神总是要满足我的什么心愿，这个神就是爱我的。一旦神没有满足我的心愿，这个神什么？哎呀，这个神好像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受骗上当的感觉了。就是什么？就是好像嘛，你是神，他是你的什么使用的那个仆人，你想利用他而已，而不是主权的上帝是，你要怎么寻求他的心，寻求他的心意。所以这个很重要。然后呢，当然对孩子做出进步做出定期的评价，看到没有？如果说我们每个 quarter 要开始什么家长会呢，老师要跟你谈谈你孩子在这段时间，在这段日子里面他的优点是什么，他有没有多少美好的进步，那他还有哪些方面，就当然老师也不能把你孩子说就是有一个挑战的地方，那有时候你要一起来面对挑战，所以还是要做一个定期的评价，做一些定期的评价。好，所以这个当然最后结果是交给神。好，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第六课里面第七课里面所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如何，这是罪，是自己的罪，这是首先我们的焦点是什么呢？那好了，弟兄姐妹是说好了，弟兄姐妹很喜欢引用经文是没错的。好，看到自己眼中有对方眼中有刺，没看自己眼中有什么
良
木吗？是要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良木，来去掉弟兄眼中的什么刺，导致一些人的就从此再也不能够什么就管好我自己，别人事情不管我的事，又不行。就在你有管好自己的这些罪的悔改的阶段，我们看第二个叫对付什么？他人的罪。来，请小红姊妹读一下对付他人的罪的这个。
圣经包括出对他人罪的各种反应、解释、躲避的时机，使他们不致陷入他人的罪中，教导以善报恶的重要性，强调成为使人和睦之人的重要性。罗马书十二章十节说，这需要放弃自己的权利或者个人的偏好，为别人舍命牺牲。教导孩子如何以一种既有爱心又很坚定的方式面对罪。推荐书，我们和好吧，和平之子解决冲突之道。教导饶恕他人的重要性，饶恕他人表示你不会以过犯待他们，比如你不会旧事重提伤害他们，不会往来传责，不会毫无必要的纠结于曾经发生的事情。饶恕、包容、谴责不再纪念，既不会按照他们所做的对待他们。正如神待我们一样，饶恕的次数是无限的。对于维护家里家外各种健康的关系至关重要。推荐书，圆满的家庭，神为家庭所给的蓝图。
好，所以在这里他讲我们基础是什么呢？当然我们首先要对付自己的罪，对不对？
对。
那这个是不是别人的罪我们就不管了呢？也不是。不过你要正确态度，说你要面对别人的罪首先是什么呢？你要面对别人的罪首先是什么呢？要躲避一个什么时期，什么意思呢？如果那个人正在犯一些罪，你跟他们在一起，有可能你为什么带入那个罪的这种氛围里面去了？你要什么？我们看箴言，这个箴言我们就看叫智慧人见祸什么
躲藏，
愚妄人千万什么躲开。如果你面对一些罪，你觉得这个会给你带来，包括约瑟哈，他哥哥们经常什么犯罪嘛，他就把这个恶行报给他什么爸爸。就约瑟呢，其实并没有什么。没有参与其中，当然也导致他哥哥恨他们，对不对？恨他，对不对？但至少约瑟什么，他没有卷进去。所以说，基督徒要面对罪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讲别人的罪哈，首先我要躲避这个罪，我 不要要恶要厌恶善要什么清净嘛。那有些人你跟他交往的时候，你发现他们会影响大过你的时候呢，而且往恶的方面影响的时候呢，你应该暂时远离躲避这些引诱你犯罪的人或者事，这是智慧的。好，这是所叫我们中华叫明知什么保身嘛，明知保身。首先我自己担，我们又不是那种明白的人，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种啊，那我就不关我的事，他死活关我什么事，不可以。就是你第一步首先保证自己不要沾染污秽，不要被这个。第二步呢，就是教导以身报恶的什么，就是说你也不是好这般家伙这样的对待我，要什么我要报仇，不是的，真叫以善什么报恶。就基督徒就是无论对方怎么对待我恶，我绝不用恶对待他们，这个你要立定心志。首先我不要受到罪的什么污染和影响。好，第二我也绝不以恶报恶，这是我要解决对方罪的第二个心理好准备，做好准备的。第三呢，强调成为使人和睦之人的重要性。哎，那我什么呢，我首先尽可能不参与，那尽可能使他们能够和睦，犯罪的人能够，我跟他首先能够心灵和睦，不计较他，而且能够帮助并且伤害的人能够彼此和睦，这是我们叫解决他人罪的这个前提。然后呢，到下面呢是什么呢，所以一定要什么教导如果饶恕他人的什么一个重要性。所以圣经就教导了，哎，如果你还过不去，说你的弟兄得罪你了，单独找他什么，而且要居住定准，你不能说我感觉你很骄傲，你就说你就感觉你这家伙没有修养。好，那具体表现在哪里呢，你可以告诉他，真的居住定准的，千万不要什么我的看法我的感觉没有一个客观的证据，说比如说江弟兄莫已经让我失望了，我对他期望失望了，那这个事情呢其实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对不对，那往往就会跟别人讲，别人讲别人好，那你自己跟他讲嘛，他就不能跟他讲，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根据，对方只是你对他的某些期望他没有让你达到，你心里失望谈怨言，这怨言呢你跟别人讲的，别人说哎，那不要跟我谈，你像你对江明兄的看法你自己跟他谈吧，我鼓励你跟他谈，但真的要觉得不好，没有法去维修呢，就解决不了，因为你这个是没有根据的，他是心里的一个怨言，这怨言其实应该谁的问题，是你自己要去面对谁的问题。好了，反过来，因为你真的觉得他有这个问题了，你单独找他谈，他不听，找什么两三个人跟他谈，还不听告诉什么教会，教会还不听就什么，那就要就教会管教，那这个时候你所做的每一步都是胸怀坦荡的，而且什么光明磊落的，哎，你这样不听我就会找另外几个弟兄来跟你聊，如果你还不听我告诉教会，教会跟你谈你悔改了，我们就好，所以嘛，反过来讲了不？但他个人，你个人跟他谈，他已经愿意悔改了，已经求得你饶恕了，你应该饶恕了不？那你还能不能跟别人讲啊？不能再讲了。好，或者对他这次得罪过你了，他真的悔改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有得罪你了，那你要不要说？有没有说？有没有把他以前的事情再拿过来呢？你总是这样的，对，我上次这样的，人又这样的，那好像那就是否定了上次的悔改，这个也是对人不造就的，会伤害的。这次就这次，特别孩子，你比方说，哎呀，特别孩子，因为是你带他上，你这孩子怎么搞，从小到现在都是这，哦，不能这样，你就把他否定掉。对，孩子有些事情他肯定不是我们的默写罪，肯定不是悔改一次以后就什么就彻底不犯了，对不对？是反复的。所以呢，你说这次就这次，不要再提到什么。从他这点上面，找单对方愿意悔改是什么呢？饶恕他人，表示你不会以过犯什么待他们。什么？他说，比如你不会就是重提伤害他们，不会就是重提。第二呢，不会往来什么方式，这个可能就是一种二次伤害、三次伤害，这个就很麻烦。然后最后一个呢，说不会毫无必要的纠结于曾经发生的什么事情。就是你没有忘记背后，其实你虽然说嘴上说我不计较你，但是呢一旦发生事情就把你过去是什么整课又讲一遍，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事情。其实你是不相信上帝的饶恕吗？不相信上帝的赦免吗？上帝都饶恕他赦免他，你还干嘛呢？所以就什么，就证明你心里面的苦毒是存在的。 没有真正的饶恕。我们怎样说我才不计较他呢？但是我也不跟他来往，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使人和睦的人什么？那你自己都不愿意跟他和睦了，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要注意，你不要绊倒人。首先马太福音啊，所以你不要被人绊倒，别绊倒，就说别人得罪你了，你用得罪他的，你就用恶的方法得罪他，你就是被他绊倒了。他本来犯罪的，就你也用犯罪的方法对付他呢，你就可惨了，你这是被他绊倒了。还有呢，如果他得罪你，单独找到他，他悔改了，你就悔改，哎，彼此就有和睦了，就是你得到了你的弟兄了，就结束了。他反过来呢，这个弟兄得罪你，你还没有跟他当当跟别人讲，你也被他绊倒了，因为你违背圣经原则了，就你又亏欠他了。为什么？因为我得罪你是我真的得罪你，但是你都没有跟我讲，就跟别人讲了，你什么意思嘛？特别夫妻是这样的哈，丈夫得罪你是，那你就跟别人讲了，那肯定不行。所以他就会不高兴。好，当然单独找他谈了，他不会改，再找两三个跟他谈，这个没有你没有错，那你还是没有被他绊倒，对不对？他两三个谈过他悔改了呢，还要不要再传？那你再传，你又被他绊倒了，等于你被他绊倒了吧？因为你亏欠他了吧，对吧？因为人家已经悔改了嘛，你两三个人之间悔改了，那就不能再提了吧？但我们又把他往来传舌了，那不行。好了，如果他不听呢，找到教会来，那也没错。那教会里边呢，我说到长老层面啊，同工层面跟你讲已经悔改了，还要不要给教会点个扩散了呢？那你真的没有悔改，那教会的管教那就是对的，那你没有绊倒他，是他自己要面临悔改，你也没有被他绊倒。反正你跳跃一个层次去做事情，你是被他绊倒的。所以我们说，所以你做一个不要绊倒人的人，再给你要不要做一个什么被人绊倒的人。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要主动的，基督徒就是要积极的、肯定的、乐观的。你得罪别人那毫无用，你也要悔改。那你被人伤害了呢，得罪了，你要什么主动去帮助对方认识到他的错误。但是真的不是要计较，也不是要去报复他，而是说诚恳的希望对方能够悔改，这个对他以后是有好处的，对他的人生是有好处的，这是神的角度。所以呢，其实反过来讲，一个人愿意跟你讲，就证明他是什么看重你的吧，明白吗？可能我们不理解，对不对？你又指责我了，那我要不指责你，我就任凭你去做事情，可能我反而不是一种真的爱。但只不过是要注意什么呢？不要把那些不是这个错时候，你要整天哎，张弟兄，我要跟你交通，你这我搞了半天，你很痛苦，为什么？没有一个是就是定准的，有什么错误？那这个你关系也会被破坏掉的。啊，他不认同，你看你态度不够谦卑吧？我指出来你都不接受了，其实你到底是不是就是定准的问题？你是鸡蛋里面什么挑骨头的时候？你这个是其实会破坏你们的关系，不要去，夫妻也是如此，知道吧？不是对和错的时候就是要包容、接纳人的，就算有错，你要忍耐，希望再先给车的机会，大家能够有机会再来聊一聊。但也不说，那我们都表面上关系，你好，大家好，就不说，那也不行。这教会里面这种关系就很虚假，知道吧？夫妻也变成什么，看起来都是很肤浅的关系。很多妻子说啊，对吧？顺服丈夫，顺服丈夫。在家里还凶巴巴的，单独在一起还是老公听我的，到外面来哎，我都称呼老公呢，我们家老公是头的，我都是尊重他的，人家一听哟，就做给人看的感觉，不是从内心来的。这个是需要主来帮助我们的，需要主来。但是孩子们就更明白了，在我们家到底是爸爸说了算是妈妈说了算，别人可能被你引欺骗一下，对不对？那孩子很清楚在家里到底谁说了算呢，在这个家里面到底谁做主的呢？你自己清楚，夫妻最清楚，孩子什么最清楚嘛？孩子他会明白的，但你要小心哦，你真的要小心哦。我觉得很多妈妈在家里老是自作主张的孩子，他告诉我说：“哎，老师，我的儿子有点女性化了，或者我的女儿有点男性化了，这谁种的苦果呢？”妈妈种下来的，或者爸爸有点不够负责任导致的，所以一定要什么？这个不是度给人看的哈，不是度给人看，神的真理不重要，你要真的从心里面明白这个概念。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那真的就是男孩子就是男孩子，大家就看到爸爸这个榜样，爸爸生活的见证，在我们家就是爸爸说了算，男人就是要负责任做头的，决策就是爸爸决策的，但是妈妈是可以给出建议来。那每次你看我去都是这样的，喂， 妈妈今天想，但是呢要回来等爸爸说，等爸爸决定，我们要把这个我们想法也可以跟爸爸分享，那最后由爸爸来做最后的决定。所以孩子们自然就形成了呢，爸爸是在家里是有权威的。所以你看我的孩子为什么呢，在家里边爸爸有权威，在学校啊教室他老师，我的孩子基本上是很尊重，甚至呢可能有点过分的小胆怯了，就是一觉得他是他的权柄之后呢，我的孩子就马上产生敬畏之情。这个要有啊，这个不是坏事情哈，你不要觉得这个，因为这个导致孩子没有个性的，不是这个概念哈，就是他知道他的权柄的时候，中国人很多就天不怕什么，地不怕，那小孩子也从小就说爸爸天不怕地不怕，老公我不怕，政府算老几，牧师又算什么，都我是老大，那你麻烦，那你真的将来你会尝很多苦果，所以一定要注意什么，这是他人的罪，就是其实这样，你看处理这个我的罪跟他的都是有次序的，不是我随心所欲的，按照我的想法来做，按照上帝旨意，哎，这里就是上帝会祝福保守这件事情。你一旦跳过这个步骤，你就麻烦了，你就把次序搞乱了，知道吧？圣经其实讲的，就是不说绝对的对，绝对的错，很多人都有这个标准的，对不对？关键什么呢？很多人把这个次序什么搞混了，你就不在这里面。比如先单独找他谈，两三个人找他谈，告诉教会，教会找他谈，还不悔改，把他看作外邦人，对不对？但是下面呢，还有同一黑的为他什么祷告，为他祷告，不能停止为他狠狠祷告。好，有人他悔改了呢，完全的饶恕和接纳，七十个七次的饶恕和接纳，就是永远的饶恕和接纳。这个次序你不能乱的哈，你夫妻是这样的，从你家庭开始的，到你的团契，到你的教会，到你跟弟兄姐妹处理，真的是这样的吗？也都是这样的吗？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是一个原则，我是不变不变，家人是这样处理，跟你什么弟兄姐妹这样处理，团契这样处理，教会这样处理的，到这国家呢也人这样处理的。所以前几天吃饭时候跟我孩子提出来嘛，以前我户口在增城的几次去户口办事情，每次两次，昨天我女儿那个，哎，对对，我记得上次我跟你说，就记得你跟那个公安吵架了，是啊，对吧？我给他办，结果呢，身份证跟老大办完之后呢，哎呦，我说听说可以快递，对不对？是哦，你早说，你没说，我就没给你办快递，你还要来取。我说是这样的，我从番禺开车到这里来，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人力物力很麻烦，而且花很多时间。就我们开到的时候又下班了，就带着两个女儿呢在外面吃点饭，就等下午两点钟再上班再来。我说真的是说，本来是赶上午上班之前赶过来，一塞车呢，到了增城以后已经下班了。那人家是严格是有时间的嘛？我能不能给我改到这个快递邮政通话单？不行了，我已经输入电脑了。我说麻烦您了，我说我们真的不容易，那个孩子你看还叫上学的，都是平时周六又不行。他说哦，真的取你自己开车就来就可以了。我自己可以开车来取，但是问题是，汽油费啊、精力、时间，这个太劳民伤财了。这个便民措施挺好的，我很感谢公安系统能够有这个。他说哎，你就早说三分钟就可以了。前面你说是，我说我在护照那边办的时候办那个，还问我要不要特快装，你我要，你这边就没问我，所以我也确实就没有，当时没记得说，不行不行，我再说什么都不行，因为他公安嘛。一般老百姓啊不行，我又说，我说麻烦你能不能改呀，他不行，我火了，一拍桌子，我说为什么是这样的态度，你们不是说你们是人民的公仆吗，那这个病为什么不可以，后来呢我怎么进来，我在公安局，我在公安局里跟公安那边干起来一个，后来呢那个领导来怎么回事，就那个说这个人呢，办事骂我，我说我怎么会骂你呢？我那么蠢吗？我到公安局的大厅办事还骂你公安，我找死吗？我那么蠢吗？我说，请你不要夸张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按事实来说话。我说我两个孩子也在这里。我说，但是呢，你这个态度，确实我是觉得，我好好的跟你说，你总是这样。后来领导说，是吗？好，来，把你的这个东西给我。后来我就跟领导说，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说我怎么跟他讲情况，后来呢 领导说好吧，你等一等，肯定要晚一点哦。我说没事，只要你跟我办好，你们在只要你们没下班之前帮我办好，我宁愿等，我宁愿再等一两个小时，我都不愿意什么，再跑一次嘛。他有点好像总是领导嘛，总是要跟他说，那肯定要等久一点。我说没关系，只要你们没下班把我做好，我都愿意等到下班，我都不愿意再跑来一次，因为这个确实是很麻烦。
嗯。
后来感谢主啊，谁知道我当然我还是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说我不是这样。哎，后来那个领导我果真不到半小时就叫我的名字了，说哎已经办好了，太快短地。好，我说谢谢。后来我就跟我两个女儿讲，我说你看爸爸在这里，真的不是没别的意思，我也不是要跟他吵，也不是要爸爸还是觉得他们应该尽可能为老百姓考虑做事情，否则的话一般的人乖乖的走了。来，我当时呢，只不过爸爸毕竟在这嘛，我觉得应该很明白这个事情。你做一个现在这个大厅，不是说哎你失误了一下，或者说你本来在电脑里面一改就可以的，你为什么非要把人家呢？因为你很厉害吗？我觉得就是他对老百姓的利益没有考虑到，所以使得他将来呢至少能够什么尊重一下老百姓来办事。我的孩子们好说也似懂，那天晚上又吃饭又谈起来这件事情。后来说哎，不过呢后来又很奇怪哦，他又不是这个规定，就是不是绝对不能给你改了吧，后来领导又给你改好了又给我了哦，就证明这些家伙呢已经习惯了思维。我就这样的人，我说爸爸希望他们改变这思维模式，那当然你要合理的。我说我没有，当然不会有脏话，我只是过来声音大点，我说为什么你不能这样，我要投诉你，我只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要投诉你，那这正常的嘛。我说我投诉你。所以我在那个公安很有趣的，我有一次去办那个护照啊，我就没在门口拍照，我在没有在公安局门口拍照，他转着拍好照拿过去啊，就他说那句话说不行，你的照片不能通过，就旁边拍。不会吧，我在广州拍的也是和都是声明，它是有那个条形码嘛，都是可以的吧？为什么在广州就不拍就不行，到你这里拍的才可以呢？我说不行，他说不行就那你就回去不办，那我要投诉。我说请你给我我叫什么？就叫有省公安厅那个投诉电话嘛，我就拨通了。我来我在镇城这个办案大厅，我说我在广州拍的照片，他们说不行，没过期，正常的有条形码，他们说不行。后来我打完电话之后呢，我就等五分钟，那个领导来了，我不是不跟你办，真的可能不行。我说，他就把我带上楼，到他办公室后面，他就叫进那个电脑啊，过你看啊，过了一次，过了两次，我说你再跟我过，哎呦，那个领导说，哎呦，可以了，就跟我办好了。后来我去问，后来我办好，我拍那个照片，哇，照一组照片30-40块钱。后来他们说都是那些公安亲戚朋友在那拍那照片馆嘛，对，通常都是就是这种家属啊，那亲戚朋友拍的那照片馆，他这样的。我说哎呀，我说你这个不好，你这种做事不好。那我那边拍20块钱，你这里要40块钱啊，你要这样的话，而且我的照片说就过了，所以我还得跟着。我说爸爸，他们怎么又给我们过了呢？说这就是你孩子不懂嘛，孩子们觉得很简单嘛。那我说这个就是人性的问题。但是呢，我说爸爸这样坚持的原因，真的不是说在乎这个10块20块，重要的说让他们明白，你不能这样随便欺负老百姓，你要怎么样。我说爸爸只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所以说跟孩子要解释这种事情。其实我那天孩子啊，就看那个新闻啊，他们看到那个手机不是也看到吗？说王姨的妈妈不是去那个取款机取款吗？他这个公安跟着的嘛，说王姨的妈妈70多岁嘛，带着他孙子去取款，结果那公安就看他的密码嘛，他就不给看嘛。会看到后来那公安就骂他，就打他妈妈脚踹。后来银行保安出来了，他说你为什么？后来那公安说我在执行公务，他的保安也不敢管了嘛。就另外几个公安呢，就在一起就没打他，就一个公安踹了他妈妈几脚，打他的头。后来呢，其他几个公安呢就说你不能反抗，就在旁边就是说一些。后来有人就把这个事情又报到网上来了。完了，后来就是说你怎么打人家一个老人家，还怎么方方不懂的，你这个好像惨无人道。后来他就公安派出所就说，我可以帮你处理，但你不可以把这事情都放到网络上去。但我还是有人就放到网络上去了，就把这个警察的名称跟警号啊，又公开出来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值得同情的，看到应该为这个祷告就好了，对不对？但后来又使命的有人又把这个警察的警号跟名字发到网上，好不好？你看他们总是这种思维，又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所以就是恶性循环， 就很麻烦。其实看到了为这个祷告，就安慰他，就怜悯他，大家在祷告里面纪念就好了。又在公开的把这个警察的警号跟那个名字发出来，对他有好处吗？当然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我只是告诉我们大家什么概念，就是其实在饶恕这个方面功课还是不容易啊。一般没说他们，我知道他们有罪，他们需要主的什么怜悯和看顾，我们不计较他，但是又把他警号跟名字什么公布于众的时候，其实你本身又在做了血气的东西。所以这个饶恕贼汉我们都说我饶恕你，我不计较你了，但是心里面真的做到了吗？啊，罪人这样做我们也能够理解，但是自己内心还是有点苦毒和怨恨受伤的感觉。所以这个怎么在主里边，你羞辱你荣耀都是神，从神来神来承担就好了。我往往觉得不是自己来工作，所以大家这个，所以这个饶恕教导人饶恕的重要性很重要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概念，就是基督徒要学习，首先要悔改自己的罪，第二呢要饶恕什么别人对你的罪。但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宽容跟饶恕是有点不一样的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他们不晓得啊。宽容别人是什么概念呢？就说你得罪我了，我不会计较你，而且我不会以恶什么报恶，这是宽容。我宽容你，因为你不信主，你是罪人。但饶恕不一样哈，饶恕呢，就你得罪我了，我要指出你的什么错来。你愿意悔改的态度，我才能什么叫饶恕？饶恕有个前提的，说你愿意认自己什么罪。宽容是无条件的，宽容就是我是就是宽容你，你怎么对待我，我都宽容你，但是不代表我饶恕你，这是可以的，可以指出你的罪来，知道吧？然后你认出你的错来，我表达我饶恕你。所以有时候我会说 Frank， 你做这件事，我保留你得罪我的什么权利？我认为你还是得罪我的，所以我还会告诉你你是错的，我不计较你，我不报复你，我宽容你，但我要指出你的错来。但你认错了，我就饶恕你。这是基督的一个气节哈，不是说哎呀，我无缘的你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的，都很好，我都神祝福你，不是这样说的哈。我们基督徒要有公义圣洁，有立场，但是我们却是宽容的态度，绝不被你绊倒，绝不屈服，也绝不同流合污，也绝不以恶报恶，但是求主来怜悯。好，我们来看看这关于合乎这个关于对付他人的最好，我们来看看合乎圣经的沟通。来，
兰姐，
兰姐能读吗？经理读，对对对。啊，不行就邓子梅邓华怎么读？
合乎圣经的沟通，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帮助你的孩子认识到良好的沟通具备下列要素：倾听。倾听的能力并非与生俱来的，孩子们需要明白倾听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倾听、何时倾听。我们如果想听得快、说得慢，就要在听完整个事情之前不做回答，允许别人把话说完。注意，打断别人的谈话，表明对人的不尊重和缺乏自制。因此，父母需要教导孩子尊重他人和耐心的重要性，并给孩子做出榜样。教导孩子在必要情况下以合适的方式去打断别人说话。
好，对了，这个你要训练哈。我们说基督徒跟基督徒，当然首先说，当然你不要说什么，无论怎么样，你要不要讲污秽的什么言语嘛，对不对？所以我记得那讲的时候，我中间骂了一句，对不对？那首先你要为那句脏话要什么，要悔改。无论别人怎么对待你，反正你讲了你污秽的言语，那你就要什么悔改，无条件的悔改。那你无论怎么样，面子什么都不重要了，你要为你的这个言语来认罪，然后呢再来面对这个事情。所以你要悔改你的罪。当然在这个时候，智慧的舌胜发知识，愚昧的口吐出愚昧啊，就是要合乎圣经规范的来，大家在主里边的什么交通，对不对？圣徒相通嘛，对不对？下个边这个礼拜天我就要讲到圣徒相通了，那圣徒相通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目标和方向。那好了，那倾听，倾听这个什么概念？就是你要注意了， 特别夫妻之间也好，就是说当表达对方的感受时，你最好就是请不要打断，他显得看见你不舒服了，这人要忍耐表达，让他表达完。圣经说什么？未曾听闻就回答了别人的人的什么愚昧。我们有时候把人家的话听一半，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就开始回应了。其实有时候我的意思根本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特别岳伯跟三个朋友的那个辩论啊，搞得岳伯很痛苦，说你们本来是安慰人，却叫人更愁烦。而且呢，千万不要，尽量不要打断人的这个。所以礼拜天下午那个就挑战很大了，因为是四十多人的学习啊，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用来讨论的嘛。所以那时候呢，那这个主持人就很，后来他们说哇，主持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但是我们分组讨论嘛，我发现呢，很多人而且呢，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好像都是扯的十万八千里的。
越扯越远。
对，这个怎么办呢？你要想办法，你要控制好时间。这个时候你要什么？你要控制好节奏。你要什么？哎，你不要讲了，停下来，别人就会不舒服嘛。你要想办法什么呢？自然的引导他说：“哎，这个事情，你要停下来了。”然后，但是呢，你又不能说你讲的都错了，那不行，我扯太远了，那你就太就是让人不舒服。说：“哎，你这个观点挺好的，你这个说法挺好的，但是呢，再回到我们这个问题看一看，这就柔和一点，知道吧？”没有必要说，哎，你把话题扯得那么远干嘛？这样的这种，你这个说法都挺好的，或者说你这个问题谈的已经谈到了第三和第四课要解决的问题了，要我们说回来，或者问题本身来看看，来讨论一下，然后到一个程度就是，哎，就到这位置，赶快来第二个问题了，不然你的时间就控制不了了，所以这个有挑战很大。好了，注意了，在你家里哈。一般万有紧急情况，妻子会不会丈夫在讲啊啊啊讲，妻子其实厨房有很多事情哈，那你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不管他了，叭就跑掉了，丈夫他跑掉了，那你他就很尴尬。一般怎么办呢？要学习什么？妻子要下脾气说对不起，我有等一下我回来听，我那个是处理一下，这样的话你给丈夫有个缓冲一下，知道吧？不要再讲了，那更麻烦了哈。还有呢，不是家里有客人嘛，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就完全不理解孩子也不行，但有时候呢过分的就给他打断就不行，我们正在吵，妈妈妈妈哦，马上就给他打断了是吧？那显得没有礼貌嘛。所以一般我们要训练什么呢？假如说你孩子有急事的话，你们正在谈话的时候，你给你孩子怎么训练呢？你说这样的，孩子你有什么找妈妈说呢，把手放在妈妈这里，妈妈就知道你有紧急事情，哎，这种对不起稍微等一下，然后你跟对方很礼貌对不对，我的孩子可能有点事情跟我说一说，就是至少是什么，就是有礼貌的不得不被打断的呢，就是让对方感觉到你没有很谈吐的去打断别人的讲话。所以呢，这个倾听是一个就是一定要不要谈吐的，不要去随便插别人的话，尤其你还没有听懂对方说什么，你不要去插话，或者你觉得对方说的让你不舒服了是吗，闭口啊，那就让别人很痛苦。所以有时候人的这个情绪就会压抑出来了。作为一个聆听者啊，其实有时候他讲的真的有点不一定是坦白讲啊，我听很多人特别夫妻吵架之后，夫妻就跟我讲70%是废话，人一般人有跟你诉苦的时候应该70-80%都是垃圾的话，真的真正有用的就10%-20%那个内容可能是有点意思的话，你要抓住那个线索，他要表达是什么，背后是他在表达他的情绪他的想法。所以呢，当然有时候你就耳听耳出就可以了，但你要过滤一下，最后留下那10%-20%那才是就是那么点有点用。但是有什么好处呢？就至少对方发泄了一下，他情绪表达了一下，他就舒服很多。但是尤其什么呢，尤其是破坏关系，尤其不要抓住对方情绪里面说的那些话拿来再来循环的去 指责，这就比较麻烦了哈。
嗯，
比如说夫妻闹矛盾了，我丈夫就老公就在那那那那那那那，哎，这个家伙就在那一块，我不想跟他一起过了。你说的，你说的不跟他一起过了，这个根本不是他表达的忠心，他是情绪说，所以我就说情绪说的话不算数，不要把它拿来去控告去定罪。
嗯，
现在有个地方，他另外一条就说啊，对对对对，好了，你们都上天堂，我下地狱啊，证明你自己是不得救的，假性的吧。其实呢他更痛苦知道吗？其实我跟他这么说，我姐妹我很高兴，怎么了？我说你们上天，我下地狱，你希望我下，我说其实就证明你，其实你这个情绪表达你很不想下地狱，对不对？
我不能像刚才那样子。
对了，证明你很不想下地狱，好像无可奈何的这样说出来，你的情绪我理解你，有别人都攻击你，你干脆你们上天，我下地狱吧。其实你根本就证明了你根本就不想下地狱的。别，我们什么？好好好好，你说你下地狱，你还证明你这个人是假性的吧？我们对你的看法是有道理了吧？其实是他被你逼急了，
嗯，
狗急什么？他说出这些气愤的话，你再来控告他就要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在家里也是如此哈，这个需要一辈子学习这样。好，我们很快来看，来请杨婷来第二
说话，教导孩子如何通过有益的讨论去接触其他人，有效的交谈包括一，在合适的时候乐于参与谈话；二，所说的话在内容、动机、语气和音量上都是合宜的；三，谈话的多少恰如其分；第四，给予交谈的对象合适的回应，比如在操场上与另一个孩子随意聊天，相对于在课堂上回答老师问题或者回应一个家长的要求。第五，沟通也包括如何按照圣经的要求与家人讨论问题，家庭聚会比如一起吃饭是进行这种谈话的好机会。注意你孩子讲话的内容以及他如何说话，表明他内心所想。根据孩子的年龄大小，智慧的父母不能总停留在对孩子说不要这样说话，相反要问一些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你会这样想，或者你那样说的目的是什么。除了学习如何说合宜的话，孩子们也需要智慧的父母引导，学习如何审查他们的动机。圣经明确提到愚蠢的语言，比如说谎，极力对付所有的不诚实。浮躁和尖锐的话，夸口，说闲话，管闲事，说是非，抱怨和发牢骚，争论，不合宜的幽默。父母必须要认真考虑他们自身在言语方面的示范作用以及对孩子产生的影响。记住，舌头是有力的工具，可以用来造就或者摧毁他人。自制力可以解决生活中很多问题，其中包括用词不当，要常常告诫你的孩子，让他们把错误的言语当作罪向主承认。当你看到孩子有罪的沟通时，要在爱中严厉地管教他。你的管教要使孩子明白神关心我们如何互相说话。
好，所以这个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要讲，所以叫什么？人家圣经说嘛，就一句话说的合宜，就是金苹果掉在什么银碗子里哈，金苹果掉在银碗子，就是说很舒服，就是说你说的话，当然不一定说都是奉承人的话，也不是说吹捧别人让人家很开心，也不是说你不能责备劝勉，对吧？关键你是说那个话说的合宜，合宜包括了该安慰的安慰，该鼓励鼓励，该提醒的什么提醒，该劝勉的劝勉，该责备的责备。关键你要说的恰到好处，所以这个对我们说话这方面的当然就是一辈子要训练的哈。他说呢，我们有时候注意什么呢？要注意场合。就有时候你说话呢，比如说有七八个人在一起哈，是来给别人一些机会。还有你说话有时候呢， 要有停顿，有激情要有激情，确实要有，但有时候需要，不要一直都高调在那讲，我就表明我很有激情，不一定的哈。有激情说该低沉的低沉，该给他点空间思考点什么，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孩子在某些场合里面，不要给他夸夸其谈。有的孩子很努力，他很外向，但是你最后一看，哇，一桌吃饭怎么就他一个人在说话？那就是显出这个孩子也比较喜欢出什么出风头，就是不好。所以他这什么呢？就说你看，要参与，乐于参与谈话，而且说的内容语气音量合宜的，说话的多少恰如其分，不会太沉默，也不会滑台嘛，太多。给予教堂对象有合适的回应，所以这个谈话当中要注意的。所以呢，讨论问题啊，你要什么要适可而止，就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不断的要学习的。当然后面你讲的哪些这些言语啊，我们就不用说了哈，就是说谎啊，浮躁尖锐的话，夸口啊，说闲话，管闲事，说是非，抱怨发牢骚，真的不合宜的幽默。你看我的孩子有时候呢会回家，我老三有什么呢？哎，爸爸，我们班有个孩子，哎呀，他总是这样的。哎，我说，注意，你有没有跟老师说，或者跟他本人说过，或者你有没有跟老师说过？有时候孩子呢，你不能要求什么，特别小孩哈，你不能说，哎，他犯错，你当面找他谈，也是孩子没有这个能力的。那至少可以告诉他嘛，在班里发生的事情，你要告诉老师。所以你不能说你单独找他谈，还不如你打两三个人谈，可能孩子你这个要求太高了，知道吧？他至少在班里发生的事情，你要告诉什么？老师来帮助你解决。我说你有没有告诉过老师？没有，没有，那就不应该跟我们在外面玩，你随便就说出来。我们班同学今天谁谁谁在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认为这个你觉得是不是会让他本人听到会不高兴呢？孩子也是啊，所以我的孩子也就是说，因为我老三喜欢说话，所以就跟姐姐不一样。我两个姐，两个我两个女儿，大女儿那一段是，她是很低调的，她看不到。而且我们在班上说的再说教会这些学校的事情，很奇怪。我们学校的那学生不会知道的，我们也从来没有这样的特别教导过。就是说，因为有时候在家里吃饭哈，要谈到某些事情啊，就是特别关于有听到 ACE 的大的动作，学校的大动作，其实还不能让学生跟老师知道的。有时候我们毕竟跟夫妻两个嘛，就是说信息来了啊，这个事情啊，就说一下，就没介意孩子听没听到，知道吧？但是有些孩子就麻烦了。以前啊，那个有个孩子，他爸爸也是 ACE 的一个负责人的时候，哇。我们还不知道 AC 还没有公开的时候学生就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爸爸在班里面出来，他马上到学校广播出来。后来他爸爸也找他，不可以啊，孩子，这个事情我就是在家里我们聊的时候没有回避你而已，那有些事情你需要什么保密的哈，大张嘴的不可以跟你结交的哈。所以就刚才你不要像小广播一样。所以这个孩子，哎，我们家老大老二就特别在这方面，他们就怎么说好像只要我们没有说，哎，他在家里听到的，他就同学之间啊，学校啊，他不会说，不会说，他在掂量，在判断。但我们家老三就稍微有点激进一点，好了，所以当时他也在学习，说哦，这个事情，班里发生的事情，最好不要跟不相关的人讲，要么你自己祷告组，要么跟老师说了，让老师去处理，就是不要再去讲同学的不好。所以有闲话也好，或者什么，他做一个就要去入来带领。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来看看那个附录十沟通的四个原则。这个比较多一点内容啊，所以他这一课的内容其实好多哈。看这个，好，沟通师这个原则，沟通的四个原则，按照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他说来自信心精英会教会印第安纳这个拉菲特式的这个叫约翰百特勒，所以他做的小小的一个文件，就是沟通四个原则。来，请徒弟兄。
那良好的关系不会自动产生，也不可能没有问题。世人都犯了罪，都是自私和有限的，以为各样冲突搭建了平台，这为各样冲突搭建了平台。不要灰心，认识耶稣基督并且遵循他的沟通原则的人，特别是解决难题的时候能够建立起坚固和持久的人际关系。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说到了沟通的四个有用原则， 父母应该教导孩子这些原则，并且给孩子做出榜样。一要诚实 ，A 说出来。一希腊文的祈使语气表示一个命令，你说。为什么要说？因为人们不可能读懂我们的心思。基督徒不应选择沉默不言，这种沉默包括回避和拖延推脱。二，这个动词是现在时态，持续的动作。B 说实话，但诚实不单单是不撒谎，其他不诚实的例子有欺骗和从不闪烁其词，掩饰真实的信息，讥讽，说话的内容和表面面部表情或者身体语言不一致，半真半假。七，用爱心说诚实话，关注你说的是什么，关注你如何说，关注你说多少，关注你何时说。对于说诚实话的补充，掌握聆听的技巧。二，要及时。 A 不尽快解决当前的问题就是罪。 B 不迅速解决问题，一会导致愤怒怨恨和苦毒，二会使后面的问题恶化。C 解决一个问题之前，请问自己下列问题：一，箴言十八章十三十五节说，十五节，我掌握的事实正确吗？二，箴言二十七章六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提出这个问题的动机是什么？我是作为朋友好心来帮助吗？三，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我首先对付自己的罪了吗？四，彼得前书十章八节说，我可以用爱遮掩吗？五，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箴言十五章一节，我的言语充满爱吗？六，箴言十五章二三节、二十五章十一节，时机正确吗？七，箴言三章五节、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其他论家前书五章十七节，我祷告寻求神的智慧了吗？三，针对问题不针对人。 A 避免污秽的言语，一拆毁的言语，二与冲突无关的言语，三使圣灵担忧的言语， B 运用有益的言语，一造就的言语，二只针对对方所说的或所做的言语，三有助于达成解决方案的言语，四要行动不要反击。 A 要脱去的反击行为，对已经发生事情的态度和行为，苦毒、愤怒、怒气、喧嚷、诽谤、怨恨。在对付罪时，我们的罪性的自然倾向是替自己辩解、推卸责任、逃跑、反击等。 B 要穿上的行动，无论发生过什么事，应该要积极采取的态度和行动是恩慈、怜悯的心、饶恕。借着神的灵，我们能够学习如此行。当我们行动而不反击的时候，就能解决冲突。结论一，改变习惯不容易，但是能够实现，这需要付出努力。尽管如此，一比见大人的路要快又容易。二，无论别人犯怎样的错，你必须按照圣经来做。你未必能够改变别人，但是你一定能够改变你回应的方式。
好，这里是讲什么？讲到什么？就讲到了那个沟通的四个原则哈。他讲了四个原则，哪四个原则？哪四个原则？第一就是什么？要诚实，要诚实。所以用爱心说什么？诚实话。你首先要保持一个诚实。他这里讲到什么？说一个祈使语句啊，就是一个命令，你要说，对吧？而且呢，要持续的是现在时的，你要说。这不呢，你要说，不要乱说。我们是乱说话，这个不行。要说，说什么？这要说实话。说话什么意思？就是不要欺骗，不要从不，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什么意思？你能明白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吗？诚实不单单是不撒谎，其他不诚实的例子，欺骗还有什么？
这不从，从不是什么意思？
你说说这话的夸口。
对呀、啊，我从来不会计较你的，我从来不会占小便宜的。
我从不偷东西。
对，我对我丈夫，我对我丈夫从来没有冒犯，没有冒犯的态度过的。这夸口知道吧？就其实你肯定干过这种事情的，其实就不要给自己粉饰自己，说我在这方面从来没有，不会有错。我从来不会有贪心，在这个事情我从来不会有贪心的。夸口，从不，还有闪烁其词，就是在那里遮遮掩掩的，还有什么就是，还有这些一系列就半真半假的话，说实话，还用爱情说诚实话， 这个就是我们的慢慢去掌握的，要用身体。好，这是第一个要诚实，对不对？第二个什么？要及时。喂，这个很重要哈。我告诉你啊，不尽快解决当前的问题就是罪啊。喂，还有呢，不迅速解决问题会导致愤怒，怨恨苦毒，会使后面的问题什么？
恶化。
哎，徒弟兄弟见了面啊，大家某个想想，我为什么那么突然没有控制好的情绪爆发出来？就这个原因，就这个事情不了什么？哇，何须你最后呢？而且不处理更麻烦的不？
蒙混过关。
对，而且蒙混过关，大家各打五十大板就结束。哎呀，这个麻烦了，而且这个问题一定不解决会更恶化了，会更麻烦，背后就更麻烦。好像何须你最后不了了这些事情，不可以，对就对，错就错，没事。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对就对，你说就错，我错认我错，你对，那你必须要把这事搞清楚。但很多人就不搞清楚，对不对？就是什么部分的认错，不讲根本原因啊！我承认我做了，那做了为什么呢？这个你不能管，那不能这样说。然后彼此一定要坦诚，尤其是你说你好，你甚至你要承认你根本不了解这事情，你承认你不了解，你发表观点，你必须要承认。所以可能有时候，哎呀，就说问题本身不是问题，但后来发现什么呢？不迅速解决问题。让那问题会发酵的，发酵会给大家留下更大的空间去想象，这很要命的。所以本来事情一定也能够解决的，所以这要当然后面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或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掌握的事实正确吗？明白吗？那为什么我们做事情那样？我们说这让人痛苦是外行领导什么内行，对不对？他基本上不参与任何事情，然后对我来做领导，来指导你，来给你很多的意见。他心是好的，但问题是他从来不参与。你们公司老总呢，他也不举做，他起码他要报告出来，对不对？他在办公室里开会之前要看看这些报告，你才能给人家意见。否则的话，你什么，你都像县官不如县管，对不对？你都没有管这事情，你都不知道来龙去脉，你就叭叭叭叭叭就给人家很多意见，所以变得很痛苦的。所以呢，这个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掌握事实吗？还有提出这个问题的动机是什么？我对好朋友来帮助的吗？你真的是吗？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感觉到什么呢？有点谈话，你一听什么，慢慢就是你要弄明白，到底是出于爱心还是出于什么恶意、好意，还是出于无所谓，没事找没话找话讲，把事情搞一搞就行了，反正不负责任的说话，这个你要小心，你讲话真的照不照就有。包括指出对方错来，也是能不能够往让他感觉到你是真的往好的方向扭转，对不对？还有呢，我首先对付自己的罪了吗？我可以用爱来遮掩吗？我言语充满爱吗？时机正确吗？还有我祷告出神的智慧了吗？再注意了，所以如果你知道有时候他没跟你讲，有人跟我讲呢，哎，张老师，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你不要让别人知道就好了。我说最好我也就不知道了，我也不那我就那你最好别管，我不能保证，就说明这个事情呢，你别人怕人家承担不了，我也怕我也承担不了。为什么？因为我怕有些事情啊，听了以后对你没有造就。我们好奇，哎，那我听听什么事情啊？你麻烦。
妈妈，
有句话你听了以后，真的你心里头你绝对不受影响，真的很难的不？
嗯，
是。明白吗？所以有些事情最好不要，尤其什么高粱，特别小红姊妹，我也跟你讲讲你丈夫的一个问题，好不好？你要不要听啊？要不要听啊？
不听。
对呀、啊，你不谢谢你。
我最了解我丈夫、啊。
对，你说第一我在了解，第二你如果你要讲我丈夫的问题呢，请你直接什么？
跟他说。
你就跟他说去，你为什么跟我说我丈夫的问题？这个你不应该。无论是同性异性，异性就更不应该了。同性呢，就要小心，知道吧？就是你不可以。你如果你要讲我丈夫，如果出自于绵绵的爱，你就直接找我丈夫聊就好了。
嗯。
啊，你为什么跟我要讲我丈夫的问题？这个就不智慧，你要听就更不智慧了。
嗯，
是，那我听听，那你就更不智慧了，知道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要听那些东西，就是要求助来带领哈。所以这什么呢？就是要一个时机，各种还要避免污秽的言语啊，说有意的这个就是说要行动，不要哎，这个很有趣，要行动，不要什么反击。我们一般说呢，忍气什么，吞声，不要管，这个也不对，不会让你很痛苦的。你要行动，但不要反击，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你要有所表，但你这个表要有理有智有节制， 有气节，但是你要有所反应的时候，这个就是挑战很大。好了，他什么？他们要穿上什么？要脱去那些不好的东西，穿上什么？美好的东西，对不对？就是那些美好的要脱去旧人，穿什么新人？如果你要能够做到，确实能够对人有造就，我就开始来面对，要付出努力，要改变这个情况，但是呢，必须按照圣经来做，知道吗？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基督徒有时候会什么呢？经常叫息事宁人，就什么感觉？就最好就不了了，这个不可以的。我告诉你，如果事情发生了，你不能这样的和稀泥就解决完了。
嗯，
这什么呢？其实之前我在看那个里外内外里外更新嘛，那为什么意思呢？就很多什么他什么，很多喜欢做老好人啊，他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他们都是最可怕的，更不好什么呢？要悔改，什么叫他叫防卫的罪？防卫的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避免让人。觉得我不是一个好人啊，不够有修养啊，说就是反正就是什么，别有尊重你就在中间搞一搞，让大家就各打五十大板也好，和和心里就大家好结束了，面对什么？他这个是一个，其实他们在干嘛呢？他们是在自我防卫的很厉害，没有立场，不敢表达自己的立场，或者是他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事情。按照道理来说，坦白讲，智慧是什么呢？不然我跟你谈谈，对不起。我真的不了解这些，我不参与的，这也是一个智慧，知道吗？但问题在哪里？他又想参与，被人捧出来嘛，捧出来之后呢，你来给我们判断一下，你真的愿意去判断，但你又不了解事情，有的时候你说对不起，我真的不能参与，因为我真的不了解。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你不要以为别人尊重你，你什么反正别人请我做领导的，我当然顺势而为，对不对？有时候你要激流勇退，说对不起，你们这事情我真的没有参与过，很复杂。我不参与，我为你们祷告，你可以找另外的适合的人参与。我不能帮你，因为这个事情我真的不了解。但是很多人当然呢，就表示一个高姿高姿态，反正跟我们也关系不痛不痒的，冲突双方来跟你，你就在那里想判一下，判了之后你很容易被欺骗。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说你要参与？你如果真的是呢，你是参与其中，你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否则你很麻烦。你会惹火上，然后有人就是我什么就是和稀泥，是这样吗？它是一种本能的自我防卫，就是我也哪个都不得罪，我也哪个都不得罪，反正就这样的能够自我保明知保身。所以这个是你就有机会你看看那个例外更新里面，它有用两张专门来批判这种做法，在教会里面它就有这样的一些同工啊，就是长老啊或者是牧师就这样，反正呢。什么到他面前，对不对？任何矛盾到他面前，三分钟、五分钟，哦，这样的，哦，你不对嘛？有这样，那你也要回答你的错嘛？所以就是什么，大家彼此和睦嘛。来，祷告，求他们说来，祷告结束，就搞得双方都什么心里头嘛？对啊，不是这样的解决问题的。其实里面两个人的怨恨什么，根本就没有解决，你根本没有解决到问题的根本，你这是表面的问题，你以为就解决了？好了，都应该饶恕了，不要那么小气啊。因为你不是当事人，对不对？你不痛不痒的说话，当然很容易。要说话不嫌什么，站着说话不嫌什么。要他当然你说的很清楚，当然也不说就助长他这种怨恨苦毒，也不是。就你要真的什么，了解他们真实的那个情况。哎呀，现在我就怕什么呢？很多店里面他不参与其中，然后事情来了，又做领导的来什么，来做一些决策的时候呢，那个确实很可怕。以前我学校们我曾经试过的，就是说要展览会整个来参与，后来发现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他们从来不去学校，一学学期连一半天都不会去，然后你让他们在做学校的决策，我发现不行，我发现这样的话，我这个督导校长不能做了。我说好，我们就叫督导领导下的，就说是吧，叫什么展览会领导下的同工负责制，什么意思呢？就督导负责制，就是说督导这个督导，校长就是校长。所以首先全民是只能看过他明显有违背圣经的违背信仰的，还有什么这些长老会可以来参与，边上诉到这里可以来参与，否则的话学校的发展啊，聘用老师啊，给老师的待遇啊，需要的这些资金的策划的这个方案啊，不能让长老会来控制，这个长老控制就完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长老一个学期都没去过学校一天一次，你让他来定这些什么什么，哦，你学费太高了，你怎么知道？你他很容易定一下，那个学费降高低降再低一点，那你说起来容易，但学校整个预算你都不懂，你都不知道老师的工资这偏低 为主嘛，奉献给主嘛，主纪念的，这话说得很好听，那怎么办？所以后来我们发现了，我们就说好是同会指导下的督导负责制，那个就不能够说让大家一起来的参与需要具体的一些，那就很麻烦，就变成一个机构臃肿啊，就变成一个范畴很低的，又变成官僚体制不行了。但是你又没有监督又不行，所以要有所监督。但是在一些大的事情要有监督，对吧？比如说聘用什么老师啊，不要说督导都能决定，还是校长来做定，因为真的用老师的是谁啊？不是我是谁啊？是校长要跟他打交道的。我这是属灵方面的引导，业务方面的专业水平是校长要考量他的，他觉得可以就可以，他觉得不可以我也就尽量就要尊重他的意见，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就像韩亮说，就是在家里买家具，一般买家具买的配置家具，在丈夫肯定说我是头啊，我是听我的。但是实际上呢，有必要的时候呢，你应该什么尊重妻子？为什么呢？因为妻子每天在家面对那些什么，他在家里待的时间比你什么，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去买家具啊，我们那个装修房子准备结婚的时候，我们房子很小，才50多平方嘛，结婚嘛，所以买的家具都不能，沙发要小一点的，那个对吧？结果呢，我就看中一个什么四方形的一个什么小在墙角的小茶几，就特别好，我说就买这就好了。那我闺子就说不行，这个呢有点占地方了，我们买一个什么呢？弧形的，正好放在那个角落啊，这个90度嘛，那这个弧形的这个东西又不会占地方，又干。后来我就太小气了，后来我妻子说，我那地方就那么小，我说，后来他就坚持要买，我就讲，到底听谁的？妻子不是说我们丈夫吗？你要学习这个，他就说好好，我就这样，他就很委屈，跑到旁边去了。后来我想，哎呦，他好像有点让步了，我发现这让步是不是我就很厉害了呢？后来发现不行，我发现他有点委屈。后来我想一想，哎呀，过来，我说还是照你说的买吧，买这个吧。哎，他说你为什么呢？其实我也愿意听你的了。我说，我后来想了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常常你身边的家里什么这些摆设嘛，所以呢，那就是你要常常面对更多，所以你觉得舒服就好了。我觉得没关系了。哎，他又高兴就笑了。啊，他这样你就不要强调，一点妻子算回丈夫，就上纲上线了。其实有时候不是的，是什么？是丈夫讨妻子的喜欢了，也不是关乎原则性的事情嘛，要讨他的喜欢，他觉得开心就好，他觉得这个家事他觉得舒服，因为他每天在家要面对这个东西，那就算了。我也白天出去，晚上回来一下，多看一眼少看一眼也无所谓，他觉得舒服就好了。所以可能在很多方面就是，所以那个妻子来说是吧，丈夫来说就是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我们要，但是在一些什么，所以要。真的问题还有什么？就是什么要面对这些挑战，就是要什么？要我们今天可能就什么呢？到了这个什么说话这个方面哈，我们做一个说话这个方面我们要注意了。那下面呢还有一个 E， 还有 F， 还有 GH， 这个比较这个内容比较多哈，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今天主要什么讲三个方面，一个什么呢？就是做一个老师什么，你是一个什么？怎么对付自己的罪，就是如何对付罪，这是我们第一个教点。第二呢，要合乎圣经的什么沟通，一个对付罪里面包括我对付自己的罪，对付什么他人的罪，这个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智慧。第二呢，关于圣经沟通的就是倾听跟什么
说话，
就听与说嘛，你要会听的人才会说嘛，聆听与说话，这个是我们要提到的。那第三个是可能我们应该把 C 点还是能够看完哈，就是把这个 CDE 要把它看完，去爱和服侍他人。来，请敖弟兄。
去爱和服侍他人，圣经所说的爱是神爱，意味着牺牲自己给予别人，不求任何回报，爱不可爱的不值得爱的人，以基督的方式爱其他人，不是因为他配得，而是因为基督为我们做了榜样。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一个罪人向其他罪人表现出爱和关怀，是向世人所做的有力见证。凡是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对他人的爱是效法神的样式。 留意基督在地上侍奉的这些特点，他不自私，他很慷慨，他向我们表明他想要得到，就要放弃个人的权利，他自己付上代价去满足他人真实的需要，他选择是他选择是他人利益重于自己的利益，他在牺牲的爱里从不偏待人，基督的榜样与孩子自私的本性正好相反，例如尽管你的孩子们互相厚实薄皮，或者当他们的小伙伴来的时候会自私地不管他们的弟弟，孩子在以下情况会作何反应，从他的手中拿走玩具，未经同意就骑上他的新自行车，有人说能让我先坐吗，有人说你的那块底较大，你能给我吗等，
他搭配的
爱的包括的基本要素，如体贴别人和表现恩赐，例如餐桌礼仪，即使不是自己的分内之事，也会帮忙倒垃圾，在无人要求的情况下清理其他人洒了的牛奶，把最后一块饼干留给弟兄或姐妹等等，
阿嘎佩的
爱包括忍耐和包容，尽管你的孩子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过分强调个人偏好，比如当一个孩子必须按照他的方式玩游戏，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保罗谈到结党，这个希腊词有时被翻译为纷争、执党派之事、竞争对抗、派别偏见，指骄傲促使人们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麦克阿斯
不关系，没关系，往下读。
阿克菲的爱不包括刻薄的态度，教导孩子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中神的标准，爱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在家中爱并服侍其他人是为了训练孩子建立友谊乃至以后的婚姻。
好，所以在这里他们看到没有，这里讲到什么，当然说去爱和他用什么是阿嘎佩的爱，阿嘎佩就是什么叫舍己的爱，基督的实际上的爱叫阿嘎佩的爱，所以有时候把它翻译成叫爱加倍的爱，阿嘎佩爱加倍，就是这样来的哈。那爱加倍它不是乱来的，它用什么阿嘎佩，阿嘎佩就是舍己的，基督十字架上的那个什么爱，就是舍己的爱，所以叫阿嘎佩，所以别人就翻译成爱加倍，这翻译还是挺好哈。爱加倍，爱加倍的爱，阿嘎佩的爱，这有希腊文就叫阿嘎佩，阿嘎佩的爱，所以这个是 agape 这个单词哈，阿嘎佩。所以呢，大家们就是对它是什么？它是一个不自私的、慷慨的。他是放弃个人权利的，是付上代价来满足别人需要的，他选择他人的利益重于自己的利益，他在牺牲的爱里面从不偏待人的爱，看到没有？所以呢我们说，哎，这你要训练你孩子了不，当你的孩子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呢，一小伙伴一来了就是把其他人忽略了，就是那种啊，就是开始有点，你注意还是要妈妈训练孩子要互相帮助，你看看呢，从他的手中拿走玩具啊，我已经同意就骑上他的自行车，哎，你说他什么态度，就别人来到你家了，或者是有什么你的孩子被训练，突然从他的手中把玩具拿走了，他有什么态度呢，他我已经同意就骑上他的亲自行车，他有什么态度呢，赶紧走走走开，怎么能够骑我的自行车啊，还不是懂得分享， 那你要告诉上面人，人家要相信。客人来到我们家了，那当然他们，哎，他们没通过我中学就这样，那他们要学的功课，他们父母要去教导。但是我们说，如果对方这样做了，对方就这样不讲道理的，到我们家就贴上你自行车怎么办？你还是学习，好吧，没事，你玩吧，可以是玩，因为你是客人，到我家，你就不要说，哎，你都没通过我中学就完了，那就看你要找对方的这个问题了。那他将来要学习这个事情，但是你要什么呢？就是魏金龙先生，你亲自签个怎么样？有人说能让我先做吗？有人说我你的那块比我大，能给我吗？有的爸爸会叫什么？不要给他，你将来最后会被人欺负的。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你就给他一个，其实不怕的。哎，孩子，我告诉你啊，哎，阿嘎派的是什么概念？再看就吃亏的，哎，就吃亏的。是以爱善恶的，以善善恶的。当然，那个爱呢是基督来的爱好，不是说你对他一纵容他犯罪，那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罪要去解决，但是呢，至少是你心里是不计较的，不是为了还击他，不是怕自己吃亏而去跟他对抗，这个都不是来自阿嘎佩的爱。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选择是他人利益重于自己利益，而什么呢？那么你要付上自代价去满足他人真实的需要。而且在他牺牲的爱里面从不偏待人，你要接受你的孩子可能受到一点不公正的对待。好，所以呢一定要表现出基本的这个需要，要说什么去体贴他人，表现出恩慈的一个人。我自己我也觉得在这方面我自己也在继续学习，就是怎么去表现出得罪你的伤害他的人仍然表现出足够的恩慈，哪怕后来我指出你的罪来，还是让他感觉你是恩慈，你不是来故意挑他的错的，更不是来什么要去把你教训一顿，我很爽，我有威严，真的是为了对方的好思考去考虑的。那么而且体现什么呢？是有忍耐和包容的。我无论说我不计较你，甚至我知道你想占我的便宜，我也跟你占了点便宜，然后我再来告诉你。我没说嘛，那次你记不记得我讲的，就是那个姐妹在原来另外一个教会里面，她做生意欠别人的钱，欠别人的钱，土地兄弟见过那个姊妹，对不对？哇，那真的胡搅蛮缠的，最后呢，让我一定要我来给她这个钱担保，给她钱。其实本来跟我们，因为我们基督徒也不轻易为什么做保嘛。后来他就要一下把那个姊妹抓去告那公安，把她抓进去了。那就是说，哎，担保才能出来，那就没有人担保。那我那个也挺好，我们也不是很有钱。那怎么办呢？后来他说，哎，主要他的孩子那时候小，才七八岁，说如果他这样的话不给钱，就会判他两年，两到三年。哇，这判两到三年呢，我就觉得，那大人他被判，我觉得，我认为我们有这个责任，一定要把他救出来。但是他就一个点说，因为他的孩子就等于什么呢？哇，两三年没有妈妈，结果我觉得很残忍。后来我就跟他姊妹说，你能不能撤回来？不行，除非什么呢？你替他还这个钱。结果他的丈夫不信主啊，真的找我说，哎，你能不能够帮我还这个钱，然后我写欠条给你。但是我祷告之后，哎呀，我跟我妻子聊，我这个怎么办呢？这件事已经找到这件事情了。当然那个女的也很，我知道她有很多问题，她想把这个甩，反正我拿到钱就行了，正好把这个甩给牧师，也不是牧师嘛，那管也不重要。后来呢，我跟我去讨论中呢，好，圣经说的借贷就不止完成，我们有这个能力。归宿说好，我们可以拿出，最后就一万啊，最后说一万，我们就代表就把它还。结果那天本来我们说，结果那个不是在我们学校闹嘛，归到学校在大厅里面吵，就说你是牧师，你要怎么的？但是我有点生气，他跟我妻子讲，你看你老公就是这说话不算数的，还什么牧师呢？我妻子说他怎么样是不是你的事情？后来我妻子就把他拿回去了，他呢，然后来也不是因为你要求我们要给你这个钱的，本来没跟我们有关系的，但是我真的是因为那个姐妹的孩子的问题，你有没有这种，就有点是不是不应该，他的孩子没有母亲了要见面。后来我就让土地兄把他，对吧，过来了，把他带到碧桂园去，然后呢，我又跟我妻子他们去把这笔钱，我又要记得把转到我的账号上，我又把那钱先去现金给他。徒弟兄就我让他说， 把他带到不要在这边吵。最后呢，你知道吗？在回来的路上，一万爱给他了。他说，接下来又想讲张老师了，张老师，可能你这个钱啊，你就永远拿不回来了。他就笑我说：“张老师，你有点太……”他反而有点说我有点傻了。我说：“谢谢你提醒我，其实没关系的。第一，我作为基督徒来说，我既然圣经本来确实教导我不要轻易做人什么替人做保嘛，但现在这件事情，我确实因为他孩子的缘故。第二，当我给出这笔钱的时候，我就是我跟我妻子说，就不指望偿还了，就交给主了。”第三呢，我说我把钱还给你，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但是呢，我只是思考，你重新思考你的信仰，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吗？我耶稣基督在人看来他是最傻的人，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他一点都没有罪，他却为我们的罪付了什么宝血的代价，何苦呢？他最不应该上十字架的，他定了十字架，所以他就会来让我们能够得到生命。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我希望你真的再一次思想那个福音，基督的爱，舍己的爱。所以呢，我说这个谢谢你提醒我，我知道这个会很困难，但是呢，感谢主，主还有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替这个姐妹先把这钱给你了。后来他说，哎，他就说拿到钱，说哎呀，说可能你要被他欺骗了。我说感谢主，如果欺骗了我，那我也感谢主，我没有因为干坏事被人欺骗，贪心被人欺骗。如果因为这个，我就说先谢谢你，不用太交给你为我们祷告就好了。然后那个姊妹就拿着钱什么，就心满意足的什么就走了。但这个姐妹呢，但后来真的也没有坐牢了，她就吃素了，她就把那个上书啊起诉给吃掉了。吃掉之后呢，就她就放出来了，后来就然表示感谢。表示感谢之后，我说谢谢，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其实你做点付代价，你做生意啊，这种一种类似于现在有什么。就是承诺别人又没有实现，你欠别人的债，这是你要付代价的。但是没有关系，那后来就感谢主了。那事实上果这么讲，到现在为止我都三四年下去了，那我这个钱也没有了，没有了，我也那欠条我也扔掉了，也不叫扔掉了，不知道去哪了，找不到了。那个欠条他丈夫写了一个说欠我为他妻子担保的10000，丈夫写了一个欠条给我，那欠条呢也找不到了，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所以呢，我想呢，就算他有一天说，哎，我要还给你了，把欠条给我，我也没有了。那就因为没钱了，不给我也不要了。然后万现在也没有说要给这个一瓶给我，但是什么呢？就上帝当时给我们做这个事情啊，就说如果上帝给我们这个，你真的是有什么目的？那当时我们很清楚，就是为了那个孩子，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所以阿嘎派的爱呢，什么呢？它是你需要付代价的，需要代价。所以有时候呢，这些代价付出之后呢，就说你确实圣经里说你借贷不要指望偿还，基督徒就这样。如果他真的觉得可怜，你应该是谁给他的？所以我承认，如果你做生意找我借钱，我基本上没有原则，我是不会借钱给你的，因为你做生意找我借钱，我是没有这个责任的。那如果你真的借钱是因为生病没有钱治病就要死亡，或者生病加重，或者你什么没有生存的就有困难，那你就不应该借，应该是什么？是谁给他的？知道吗？所以现在我觉得基督徒你要有个好朋友，我不轻易借钱给别人，我不轻易借。首先第一，我不轻易向人借贷，但我也不借钱给别人，不轻易的。但如果真的有，我应该是谁给他？所以一旦你借出去，就借贷不指望什么偿还了，你要有这个准备心理，你才能够不要借钱，那就借钱给别人嘛，那感谢主。否则你如果觉得你不借你就心里苦读了，最好你不要借。这个跟你钱多少没有关系哈，哎，你说不就这5000块钱吗？我有的是，这没关系。不要你很有钱的，你不在意那5000块钱也不一定呢，对吧？都是一点点攒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爱和扶持他人这个呢，我们今天就看到，那个我们很快看附录一哈，附录一那个呢，我们因为那个我查过了，附录一呢，在我的讲题里面是有什么讲，就是这个朋友观哈，交友观里面是有过的。那我们将来有机会可以看一看。我们看关于彼此的命令里面，为什么我们不唱？因为今天我们都没有去查考那经文嘛，别的经文说的就是那个意思。如果我们真的不放心，你可以再查考那个经文哈。我们新的一个课程，他说做成了，他说的观点就是后面括号里的那个经文，所以没有一一的去查那些经文。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我们再会查那个经文哈。那这个就更简单。关于彼此的命令里面，第一是彼此的关系里面 ，A 点是属于什么？
我们属于彼此的，就是我们什么互为肢体，彼此联络做肢体嘛。那么是这个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彼此的关系啊。第二呢，B 点叫彼此同心什么
合意，
这个经文我们不用参考了。这是第一个的。第二呢叫彼此接纳，彼此接纳里面 ABC 是不要彼此论断，要彼此问安，要彼此什么款待。第三是彼此回应，是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这个经文就很多了哈，彼此相爱这个到处都有哈。第二 B 点叫什么
谦卑，
彼此谦卑受邀，彼此顺服，这个有经文的。第三要彼此什么
关心，
第四要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好，第四要彼此挽回。 A 点彼此挽回什么，就是这个是加拉太六章一节的，就里面用温柔的心挽回那个跌倒的弟兄啊，但小心不要沾染他的污秽。这是 A 点。 B 点呢是彼此劝诫，第三是彼此建立，第四是彼此饶恕，第五是彼此说话， F 点是彼此什么
和睦。
和睦。好，请大家，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了，在这里面的那个马可福音那里的经文是错的哈，章节是错的，对吧？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九章什么
五十节，
不是这里说的什么四章五十节，对吧？好像不是，因为你常没有的，没有五十节的，是在第九章的五十节，就是你们要用言调和彼此和睦。好，这个我们就很快看一下，因为这个这是概念很清楚，大家要查考查考，一个经文查考就很久了。啊，这个经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是
这个查考一天
了。对，所以这个看，所以这里面呢，这个意思要点，我们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稍微提干气领呢就过一下，不然的话这课我们其实它这个内容好多的哈，因为你要一一去查每个经文查的话，可能一课你要学什么，就很久，是不是啊？那我们没关系，就是主要他这个我们信任这个课程，所以他讲的就肯定是那个圣经的根据是在后面的，所以我们就不一一去查考。好，我们今天呢就把什么呢，就把 CDE 就看完了哈。 C 是什么，就是对付罪，对付自己的罪和他人的罪，对不对？第二呢要什么呵护圣经的什么沟通，一个是聆听，还有呢说话，对不对？这是说话。一点就是去爱和扶持他人，这是我们今天看到三个点。所以呢我们下一次呢会看那个 F 点 G 点 H 点还有 I 点，这个就是所以内容比较多哈，内容比较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学习很容易，很不容易哈。这是我们其实不是对孩子，是对父母说的哈，就如何你对付自己的罪，如何对付你，然后再对付他人的罪，先是去掉自己眼中的什么
良
木，再去去掉给弟兄眼中的什么，是也都要做，不过优先次序要很清楚，好吧？第二呢，当然说和圣经的沟通，就是先学会聆听，再学会去表达你的言语，对吧？然后去爱去服侍他人，基督徒要永远主动的不代价的去服侍他人。好了，正好我们也十二点了，我们就要结束了。大家有什么分享没有？一点点的回应没有？就对付罪的问题啊，沟通的问题啊，而且是爱去服侍他人。
这个啊，刚刚也这个人怎么做得到呢？
是基督的爱，所以圣灵健康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所以为什么腓立比罗马书第五章说神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里？所以基督徒不是学习外面的，是什么？是因为基督的那个爱已经什么在我们里面了。
靠圣灵是吧？
对，圣灵你把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
人做不了。我东西好了，为什么给他？对吧？我的大课的为什么要给他换成小的？这里有病吗？
对吧？
这个怎么做到？我生活当中怎么做到？
靠主啊！你还保证？比如说，还是概念。比如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说有的有人说，哎呀，有的弟兄他的孩子在学校上学真的是十几年之后真的付学校，我们都是付了爱是来往的这个学费，但是呢突然就在教会群里我们宣布离开教会了，所以别人说，哎呀张老师啊，这个他好像他会各种和好意好，好像这样的很绝情的感觉。我说我心里还是要觉得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 反正给的是主的恩典，都是主的恩典，主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爱希望算什么，三希望算什么，那不是，何况不是你的钱，上帝的钱。那他这样对待上帝，上帝他对和错，现在上帝什么，让他的人生去学习功课。但是我们还是祝福吧，看过吧，不要去想那些东西，不要去再去算账，一算账就很麻烦。所以什么呢，就交给主。
是，这个很难，
靠神靠主吧。
嗯，确实从人的这个情感上面来说确实很难。
对呀、啊，现在有姊妹什么呢，当然就算他这样，他说他不应该在群里面公开这样的行业广而告之的宣告，他走就悄悄的什么告诉你张老师一声，告诉其他张老师一声，就悄悄的什么退掉，就这示威似的也好，或者在群里面发生一种好像风一吹连续往下倒，好像什么叫兵败什么，需要那种情况。你看他作为马上另外一个姊妹也来复制，对不对，也来在群里面什么
哭一下，
哭一下发生什么，就说你告别教会的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告别教会，好像呢兵败如山倒的感觉，好像什么吹朽什么吹鼓什么拉朽是吧，就是好像真的对吹鼓拉朽的那种啊，好像是造成那种气氛的感觉。
嗯，
其实坦白讲呢，如果真的讲说一定会让牧师很伤心很难过，你在都在用无形的刀什么在刺他们，是不是啊，你这用刀基本上，因为当一个信徒告诉我离开这个教会之后，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什么，就是我不加你这个牧师了，我不加这个，其实你这么，因为毕竟牧师是这个教会的牧者嘛，他留心掉你的什么羊群，虽然客观上他能接受了，但是你这样的情况中，其实你每一刀都插在他的什么心上。因为保罗说了吧，腓立比说嘛，你们靠主站立得住，我就什么，我就活了，我就喜乐了，我就喜乐了，你们都能够在这边追求，我就喜乐了。他肯定不知道，哪有说信徒离开我都很开心的，虽然不得不接受，但心里还是有失落感的。就这段经过呢，你还不来安慰哈，你说你已经很不好意思的走开哈，还来吗，宣
堂而皇之，
不是叫堂而皇之，宣告式的离开。哇，这个好像你这个事情那么厉害，你有没有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呢，所以你要这样讲就不好了，你这样就计较什么，就往坏处想了。
从人的情感上面肯定会这样想，
对呀、啊，但是呢，
从人的角度来说，这是
大家求助神的，
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这样，
理直气壮嘛，跟自己道声。
这是在挑衅，这是在挑战。
人为自己有道理。
摩西就是这样的，摩西本来在旷野就是这样的嘛。
嗯。
最后他们是后来有在把摩西用石头什么
打死。
但是摩西真的对不起他们了吗？没有啊，但摩西真的是神的仆人哈，心焦力碎的，就是这样。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大家要去，所以我还是让你干团队们，这时候你要想什么？想那些事情，想那些人，你会很麻烦的。想谁呢？耶稣，耶稣。所以这个礼拜天我要讲什么？叫以基督心什么？
基督心为心。
否则你可不可能彼此信徒相通啊？
没可能。
那不是相通了，彼此相恨了，彼此相攻击了，彼此相砍你一刀了。但是呢，看看想想基督，你还有力量的源泉在哪里啊？
那是
基督的，明白吧？你不跟这个基督源头接着。想我想通啊，你什么能想通啊，
其实那里才是根源，
特别中国人，你说三个，一个中国人是什么，所谓的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就变成什么，一条虫了，更糟糕了，就不能不但还不就还不如我自己干了，不是还不如我自己单干，还不如自己单干，自我防卫很正常，对不对，
这
就
是
很水深，对呀、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何况我还没有，我自己都复制不了自己，我还复制别人嘛，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自我保明，自我保明哲保身嘛，所以人的本能就是这样的，你说什么自圣徒相通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知道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习惯性的自我保护已经是什么本能的，但是呢你真的要思想主的，否则的话你就上上那一点，明白吗，明白吗，就已经早上我们看那个什么摩西啊，摩西一开始是很厉害，我在王宫长大哦，我已经是埃及王子了，我愿意选不选受最终的，我再看我的同胞，对不对，我希伯来的同胞，我们兄弟啊，我是希伯来人啊，我们很开心啊，好，结果呢有一天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了，我把那个埃及人什么杀了，好不好，听好不好，你敢欺负我的同胞，我们同胞是弱势人群，你欺负我的同胞，我把埃及人杀了，我这个权利哦，能力哦，好，结果第二天看到两个希伯来人打吵架了，哎，希伯来人兄弟嘛，何必自己先奸和太极呢，对不对，和什么呀，结果那个人说什么， 谁立你来做我们的审判官啊，这官长啊？第一，我你母亲是谁啊？第二呢，你他妈想杀我，要想杀那个什么
埃及人呀？
哇，摩西一想，哇，他不，摩西心里好不好？你看，我发现埃及王宫的生活，我来，哇，你埃及欺负我们，把你埃及人杀了，好了，证明我认同希伯来人哈。好，两个希伯来人吵架呢，哎呀，弟兄之间何必呢？不，你是谁啊？你是来谁让你做我们首领和审判官？你难道杀我先杀那个埃及人吗？摩西发现这个秘密也被什么被捅出去了，杀身之祸来了，对不对？而且他心本来你说对两个是不是好事情？但买他账没有啊？
首先见父别吵。
对呀、啊，和睦人有，使人和睦人有福了吗？
因果烧身了。
中文叫好心被当的什么？
驴肝肺。
驴肝肺看到没有？
就那个狗耳朵啊。
哎，那这样摩西虽然被逃了，被迫逃亡，对不对？逃到旷野，对不对？会怎么样？怨天尤人呐、啊。恨呐、啊，心灰意冷呐、啊，这帮希伯来人，我干脆不理他们啦、啊，劣根性啊，做奴隶还没做够啊，让他继续做奴隶好啊，上帝继续让他们做吧，我不管了、啊，我而且我自己现在什么，还自己在惹什么，惹一些麻烦啊，他在旷野就麻烦了，会往什么方向走啊？
消极，
否定，悲观，灰心灰意冷，我过我自己小日子算了。我在米店娶个老婆生两个孩子，对不对啊？过我的美好生活算了，我还管这些事情。事实上后来证明他回埃及啊，日子好过吗？那四十年的旷野好过吗？后来四十年好也很，也是不代价对。但是上帝四十年就是这样，他的心态什么修理他，他做什么事神让他看到了他的血气。哦，原来我以为靠我自己的一己之力能够拯救什么希伯来人，他发现什么，你还拯救希伯来人，连一个希伯来的一个人都什么都不认你，对不对？你是谁呀、啊？明白吗？你是埃及的王子又怎么样？有的人是不是这样的？有人有点中国老百姓啊，有时候为什么跟官长？你有了不起啊？不是，因为他你就长得你就很麻烦，人的血气就算你是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懂了吗？包括教会里面，我不在教会又怎么样啊？好了，那你要问你这个。话一赌气，你也会这样，你头很硬啊，还夫妻啊，喂，大不了离婚啊，说出来了，对方好离就离，不要反悔啊。其实自己说出来也后悔了不？但后来呢？但是连感觉你说好离婚的哈，就开始互相什么，本来是小事情，搞到什么，互相不让就怼起来了，怼到就什么，升级怎么了？有面子，你大男人说话说你先提出离婚的哈。你不要最后哈、啊，就对方本来就想跟你离婚了，你说出来他说好、啊，你说的你要抓住这句话，你坚决要实行啊，就最后把婚姻就破掉了。人就是说叫中国话叫人活什么，一口气啊，但是其实那口气到底是你的气还是上帝的气，要搞清楚，懂了吗？但是你的那口气没有什么意思，如果上帝给你那口气呢，你好好什么，才真正的值得你去珍惜和捍卫的。但往往我们是都是自己的气。好，谢弟兄怎么样？爱加倍啊！
爱加倍
啊！加倍的爱，上帝的爱加倍的给我们。
圣灵在心里面就好了。
对呀、啊，没有不，圣灵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嘛。所以我觉得现在教会最难的呢，我为什么要看到呢？就是真的需要什么？你要问你，我重生了吗？懂了吗？如果你跟一个没有重生的基督教徒来谈话，你发现什么？能不能谈得通啊？
谈不通。
越谈越痛苦，越谈越痛苦，越谈越伤害，最后到什么程度呢？最后交给主，干脆就是交给主，主带领人来，带领人走了，结束。但你不要判断，你不说你就对他肯定不没有重生，你不能这样判断。但你需要有个智慧，属灵的层次，需要主来判断。但是呢，你就自己要安静，不要去计较。然后呢，看看主怎么带领。就每次谢丁啊，你爱对方，对方插在你心上的那个刀，你还要把它什么拔出来，奉主的命把那个刀给什么给融化掉，然后呢，再把那个带着伤痕，就什么人人表达对他的什么。对那个刺你一刀的人表达什么？ 人人表达你的爱，你的爱能够改变他，感谢主，神借着你的爱能够感动他悔改。如果你的爱不能感动他悔改呢，他终于明白他下地狱是什么，
是这样子，
是应该的，是他配得的，但是呢不是你做的，你只是你的本分就是尽你的本分去爱接纳去饶恕，然后让主来工作，对吧？但是你不能说你这做不对，那也反过来说，我们也不欺您是什么欺人说啊，你做的没错，也不能这样说，就你这个事情对事不对人的，你这个做法还是不应该的。但是呢，我们能够理解，能够包容，不计较你。但是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学人生的功课吧，就把它交在主的手里。如果你能帮助就不能帮助呢，那你就是祷告，因为彼此关系不一样。有的人什么，就是你们不要责备什么，亵慢人他就怕恨你，要责备智慧他就怕什么。爱你，所以有时候呢，坦白讲呢，当你开始无话可说的时候，就只能交给主。越恨你越说，他越恨你，就不要再说，交给主。我自己现在要学习，我新的一年，我给我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是说我必须学习我的服侍的对象要有层次感，我必须在我的痛苦当中，在我的失败里面，在我的这种压抑当中。我要学习我的人生功课，就上扬我必须有层次感。如果学习没有层次感的话，我觉得会把自己删，也会再伤害别人，会伤伤累累，这个不好。就是在，所以我妻子总说，你总是把每个信徒当作是你的家人，你的心是这样想的，但别人没有把你当作什么家人的时候怎么办？明白吗？所以我有时候说话很轻松嘛，大家说说，哎，我把我的想法，我有时候把想法说出来，但别人听的不是想法，把你当作一个什么？承诺或者一个答应的事情，其实根本没有，只是一个分享一个想法，都当成一家人，一家人那就是什么，就放松嘛。哎，我有什么想法，为什么？哎，你们可以一起祷告，看看几个想法。但是别人听了以后，哎，张牧师答应过了我，张牧师承诺过了我，然后你最后就没有成就了，你就会产生不必要的这个麻烦。所以现在可能我还是要说，也要反省一下，就是在什么层次里面去讲一些，什么程度的人讲一些话呢？所以有时候真的需要智慧。是吧？对，所以我妻子就跟我讲嘛，说你每次都是说，我承认你在家对待孩子，跟在学校对待别的孩子，你对待我跟你对待别的弟兄姐妹，确实，你对我父母跟对待你的父母确实都是一样的，就我比你靠近一样的。但是呢，你把弟兄姐妹都当作你的家人，牧师嘛，神的家嘛，我是这个。但是呢，别人有没有把你当成什么家人？真的不一样，不同人不同的看法的，所以你必须要学习这个，所以我在学习这个。要反省自己，在很多地方就十分没有层次感。那个最这个做领导，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缺点，一个致命的缺点，因为你没有按照你的对象来层次性的来分享你自己的应该掌握的东西。所以要求助怜悯，所以有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嘛，是吧？
嗯，人生都是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功课要去。
好，我们祷告。
好，
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承认，主，我们在你面前还是有很多的无知啊，但在无知中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血气，还有我们这个肉体的败坏，所以我们承认我们的孩子就是你给我们有教养孩子的机会，其实就是在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就让我们学习怎么去解决自己的罪。当我们每次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们到底我们第一反应是推卸责任呢，是掩盖呢，还是恶人先告状呢，去指出别人的错来，趁机来隐藏自己的罪。这个是我们其实做父母的，我们对待罪的态度会直接就带出我们对孩子的教导，甚至榜样，更是潜移默化的生命的影响。所以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罪，要恨恶自己的罪，然后去悔改自己的罪，从而我们也才能够去帮助别的犯错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是言传身教，让我们对神是有敬畏的，然后就让我们学习合乎圣经的沟通，我们懂得聆听你的话语，也懂得跟别人交往的时候懂得聆听别人的心声，然后针对别人的真实的表达出来的意思来表达我们的看法，就让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智慧人， 经文里说智慧人不说话，就是说他们愚昧人不说话也算为智慧。那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习听别人说完，耐心的或者合理的有礼貌的打断一些话，那然后能够适当的发表我们的看法，需要我们有理有智，要谢谢你，要有节制的这样来面对我们的说话。相反反过来呢，我们在任何场合说话要有分寸，要有层次感，要把握好节奏，把握好聆听的对象的反应，让我们都能更好的把握好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这些能力和智慧，能够造就人。谢谢你，所以也保守我们都能够更好的用爱来谦卑的彼此服侍，让我们知道爱是要付代价的。谢谢你，所以让我们能够用神力，用阿巴克阿嘎佩的爱来爱我们身边的人。你就这样爱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爱的源头是不是来自我们自己，来自为我们在世界上已经为我们牺牲的耶稣基督。谢谢你，就让我们不但是学习你的榜样还不够，乃是你将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的，就是生命的融合，生命的心脏和生命的一种流露，表达出你的爱，不是我们去做的，也更不是我们去假装要去忍耐，是活出来的。提醒兄弟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和使命。祝福我们新的一个礼拜新的开始，让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其实就是儿女是父母最好的学校，那么教养儿女当中，让我们父母怎么被主所得着，被主所造就，圣灵亲自恩膏我们。祝福我们今天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有机会让他们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继续的来接受我们所领受的这些美好的合乎圣经规范的这些美好的做法，美好的原则，才能够祝福到我们的家庭，祝福到我们的教会，祝福到我们的灵舍。谢谢你，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是不知道，你让我们明白和知道，我们有时候知道了做不到，求你帮助我们做到，我们做错了你就帮我们悔改，我们缺乏或者我们知道了一点点还有些漏洞，你就帮我们补住那个漏洞，好让我们一点点的操练，一点点来实践主你自己的真理。谢谢你，祝福我们，对啊，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的家人，特别祝福我们的孩子，在主里面得到好的教导，我们尽可能提供最好的资源给他们。但是我们到什么地步，到什么地步行？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余下的光阴，赦免我们的罪。特别我们言语上，肯定有很多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因为你说舌头是火，能够点燃森林。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继续的进着我们的口，扒着我们的嘴，去不要讲你不该讲的话，去讲你应该讲的话。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保守我们余下的光阴，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哦。